阿弥陀佛，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辅导导演们潜心引导文，应该是134课。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呢，我们学习这个134课。那么134课的这段内容啊，基本上呢，这个上师瑜伽里面的整体的这个修法的这个全部的内容呢就已经结束了。在后面有那个传承上师简历的这一部分呢，本身在134课里面也有一些，但是我今天也是因为一些原因呢，我考虑的能拖到下一堂课讲，就是我们学到了这个传承上师简历这个课判之前，就这今天的辅导呢就到这里。那么到这个阶位之前呢，就是上师瑜伽的核心的部分就已经全部讲圆满了。那我们平时作为一个修行人，尤其呢是学习加行的一个修行人，在每一座的修法当中都必须会有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修行方便。那么在我们宁玛传承的教法当中啊，任何一个修法没有说是不祈祷上师而直接进入正行修行的。所以说前面的这段内容呢要好好的思维，尤其今天所讲的这一段教言有它这个非常殊胜的这个内容非常殊胜。如果总体来看的话，是分为三大块，一个呢就是在行住坐卧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如何这个与上师不相远离的方式去意念这个大恩上师。一个方面也就是说这个初定位或者说坐下修法的这个上师瑜伽的内容，这个是我们平时用的可能是最多的。因为针对于外面的道友来讲你们的工作生活的这种环境所导致的坐上的这个休息并不可能是花很多的时间，没有这个条件。当然有一部分道友有这些方面的方便呢，这个就不多说了。那大部分的话都是要这个借用于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坐下修法在行走的时候、安坐的时候、享用饮食的时候、睡眠的时候以及呢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如何去观修上师瑜伽。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用的最多的比较实用的一种修行方法这一点呢就是可能道友们学习这一课之后呢会升起很大的欢喜心。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我们碰到这个快乐以及痛苦的种种我们自心所迷现的一些迷乱显现的这个当中，如何转为修行之方便。也就是说你所遇到的快乐安乐之事呢也是上师的加持，所碰到的所有不如意的事情呢也是上师的加持，从这个角度来呢护持自心与上师智慧无二无别的一种祈祷上师的方便。这个也是可能道友们觉得在生活当中能够让虽然说在显现的色身上面你们不一定能够总是见到上师在每天晚上的听课的时候呢可能可以看在网上呢看到上师的这种圆满的色身之相，但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心从来没有远离过上师的这个教言，可能也是在这一堂课里面道友们学习之后呢会升起极大的欢喜心。第三个方面呢也是作为末法时期其实末法时期的众生呢对密法的这个兴趣非常的强烈，这个也确实印证了以前我们尼玛自宗的这个全智麦本仁波切曾经这样说。你们在胜利道歌当中肯定也学过，就是说到了末法时期呢无上大圆满的这种度化众生的能力呢越来越显得超胜于其他所有的宗派对于这个道理呢在这里面也是比较这个殊胜的。那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最后的一部分会涉及到一旦你要想涉入到密宗，首先一个条件必须要灌顶。如果说没有依靠密宗的这个灌顶的话，那么不可能真正的屈入到密宗金刚城进行修习。包括呢这个灌顶的功德在这堂课里面也有所宣讲。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说我想屈入密法的修行必须要灌顶，而且从灌顶的本身来说呢它有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破誓言酬补清净的作用能够呢有资格修其深缘次第乃至于大圆满的这个一切道的作 作用，可以使得自己修行不出障碍不入歧途的作用，可以使自己功德资粮与日俱增等等这些作用。既然说功德这么大，那么如何才能够得到一个真实灌顶，就需要二因四缘的问题，这是我们这堂课所要了解的第三个关键的这个问题。所以这堂课学习之后呢，道友们可能会满心欢喜，对自己的实际生活呢是很实用的。而且呢他做的后面的一个铺垫就是什么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前面也反复强调过，即便是没有涉及到正行的大圆满，但是单单依靠修行这个加行是绝对可以获得解脱的，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疑惑。只要你能够把这个加行呢修到质量上面呢有所保证，能修到位，那么寄生当中一定是能得到解脱的。那么再进一步来讲，就是这个大圆满的前行法修完之后，那么有一部分的道友你们平时这个学修的任务还有这个观修的次数等等完全都能够符合学会的要求以后，就会呢这个步入到密法的修行。那么如果说涉及到屈入到密宗当中去进行这个修习，只遇到呢自己往昔百千万劫积累资粮才能够得到密法的这种殊胜果报。对这个道理呢，可能很多道友在最开始应该是侠满难得的那一章节曾经涉及到这个密法方面的教研的时候，上师也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其实能够执于密法呢，真正的是大福报者，而且呢这个密法的功德我在这里呢就不用先打这么多的广告，等到以后你们道友们有资格去入密宗修行的时候呢，自己自会了解那个时候肯定是满心欢喜的。那么这个密法本身它就是一种闻解脱、悉解脱，然后呢见解脱、触解脱，它这个功德确确实实是很大的。这个时候那么我们要知道它的前提就是必须要接受灌顶。那么怎么样才算是得到灌顶，就是需要这个二因四缘的条件。今天我们这里学习了以后，道友们以后不管在哪一位具象的具象的善知识面前得受灌顶的时候呢，一定要具足这几个因缘，否则呢虽然处在灌顶的行列当中，但是你不一定能够得到真实的灌顶。这一点可能呢这个尤其因为刚才说了嘛，末法时期的众生对密法都很有兴趣，而且呢也很多这个有缘众生都是依靠密宗而呢有实现寄生成就的可能性。这样子的话，那么首先这个灌顶的环节就一定要保证我能够得受真实灌顶，之后才会有资格去修行使我获得解脱的窍诀，就是密宗的窍诀。所以说呢今天这堂课里的几个内容都非常非常的殊胜。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首先从第一个部分我们这里呢上一堂课就是讲到了这个依靠观修莲师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观修方法呢，最终得受四观，对吧？得到了这个这个四观之后呢，能够清除自己的身与意三门以及呢这个习气方面的这个障碍，分别呢获得了四生果位。这一段内容呢是上堂课已经讲过的。最后呢是做回向，或者的是念诵同色吉祥山的这个发愿文呢来做这个回向。那么在这个之后，我们下面没有掉吧。我们下面的话就是说紧接着就开始学习的这个内容，就是对于整个上师瑜伽呢，前面主要侧重的都是讲的这个坐上修法从最开始了知了上师瑜伽的重要性，乃至到后面呢这个从他的这个观修的次第七支供然后如何祈祷等等，一直呢乃至到后面做了这个回向文，这是整个一个圆满的坐上修法。那么在此之外如此呢修上师瑜伽，我们在平时行住坐卧的时候如何去观修这个上师瑜伽，这一点的话确实对于我们每一个道友呢在生活当中可能反而是用的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首先呢就是在行走的时候将上师观在右肩的上方虚空中作为右绕的对境。那么这一点就是我们不管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只要你在这个行走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都应该观想呢自己的这个大恩根本上师，当然他的这个形象那在这里我先提一下可能有些道友呢会想到说，那么坐下的修法我到底是观成上师本人的形象好呢，还是观成莲师的形象？因为我们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法呢是要求这个形象是莲花生大师，对吧？这个在前面都是学过的。 那么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本体是自己的真正的大恩根本上师。那现在呢，在坐下修法的时候呢，其实对这个内容呢，上师以前也讲过，就是还是这个道理。如果说你的这个信心，对上师的信心跟莲师没有任何差别的话，那么你这个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行走的时候观在自己右肩上方，就观自己大恩上师的形象也可以。那么观成莲师的形象，当然呢这个就是本身坐上的这个修法呢，上师的形象就是莲师的形象，这样去观呢当然也是可以，这个就没有问题。那我们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如此啊，自己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信心和意乐来如实来观修。那么在这个观想的时候呢，其实它的这个原因就是这个时候呢，上师的本身作为呢成为你右扰的一个对境，因为在你的右肩，那我们平时呢就像右扰佛塔或者是右扰金堂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你每迈出一步都成为呢这个转扰啊，这个三十一切诸佛总集的这个大恩上师的这个步伐，所以他的功德就把这个行走的无记法转变成了这个啊真正的一种这个功德相善法的这个功德。而且如果我们啊发心清净啊，就是自己心里面很时有这个菩提心摄持的话，这种摄持不是说只是故意口头上的有一个这个愿或者说一种说法，而是你自己的心里面有一种清净的菩提心，始终能够摄持自心的话，那么这个功德呢就更加是这个成千上万倍的增长。关键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我们不管在做什么事情，从来都没有远离过自己的大恩上师，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去修集呢？因为依靠这种方便方法才能够使得自心和上师不远离，依靠这种方法的话能够啊使得自己的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法呢尽快成就。最终我们是依靠这样的一种啊这个内因外缘聚合的力量，而使得自己现前这个解脱的果位的，这是它的这种必要性。这是首先呢前面讲到了啊行走的时候，那么安坐的时候呢也是啊将上师关在头顶的虚空中作为祈祷的对境啊，就是在自己的头顶上啊作为呢这个祈祷的对境。那么啊这个时候我们不管是啊你坐在凳子上也好，还是坐在自己的床榻上也好啊，你在这个坐下来的时候，可能呢你正在做你的工作啊，或者你其他的发心的事情，或者正在看书，但是你有一个这个意念，就是说啊上师呢在我的头顶上一直呢恒时关注着我，加持着我，你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就可以了。这个呢是属于我们安坐的时候也是观想啊上师呢永远跟自己在一起。那么在这里面具体的啊，像仁波切这一次呢讲得非常的详细，就比如说哪怕是你坐在那里呢跟别人交谈啊，在跟别人聊天，这个时候呢其实也可以有个意念，说实际上自己所说出来的语言就是呢对上师的祈祷文。虽然从意义上来讲，道友们可能说啊，那我跟别人聊天的话，有的时候啊作为世间人啊，肯定不一定所聊的内容全部都是佛法的内容，但是你又不能不跟别人去交流，这个事情是很常见的。那么我说的是一些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可能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属于祈语的一些内容啊，但是这确实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的内容，我还不能完全把它舍得掉。这样子的话又怎么跟上师的祈祷文能够画一个等号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观修力，它的本性清净啊，实际上是它的本性清，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语言本身可能并不具足什么样的加持力，但是只要你心里面有这个意念的话，那么它起到的这个作用，或者它依此就会产生一种啊你念诵祈祷文的这个功德会产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关键的一点就是首先你能够有这个意念，这个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平时的行住坐卧当中呢经常会想得到上师，经常会想到上师，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再有呢就是再往下讲到这个饮食，享用饮食的时候将上师关在喉间作为饮食现心的供养处。那么在这里就是在自己呢不管是吃食物还是呢喝这个饮料乃至于呢这个就是说这个饮食方面的这一些的进食的时候呢，都是将上师观想在喉间，就是首先你的这个食物呢是有一个现心的。当然现在呢很多道友已经养成习惯比如说在进食之前他都会念诵我们大家经常念的这个偈子，作为呢供养三宝的一种这个前面的这个现心，这个也可以。那么 有一些的话呢，这个就比较随意，就是说还可以呢，通过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其实上也是一种上师瑜伽的修法。也就是说，你平时只要你吃东西，你首先第一个念头的话，就想到这个食物呢，是将把这个上师观想在喉间，作为呢现心的一个供养处。那么上师在这里也是强调了，这些所有观想的重点和要点呢，是显而无自信，不是说是一种实质的。你就说你观想在喉间的什么位置啊，多大多小啊，上师的身色是什么样的呀，然后的这个就是说啊，具体的它怎么样能进到上师的口里啊，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有这个意念就可以，你就是很恭敬的这样子意念一下就可以了。以前记得这个仁波切也开过这个玩笑，就是啊，这个以前这个法王如意宝就说，你们把这个上师经常观想在自己的头顶上啊，比如说你安坐的时候呢，上师观想在你的头顶上，结果呢就有一个啊，这个修行人就有一个老喇嘛呢，他就总觉得自己观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是光光头，他就老觉得上师在上面坐不稳，然后会掉下来。这个以前上师开玩笑的方式也跟我们说过，但这个道理就是什么呢？他的心就是有一种实质的想法，觉得上师在这个啊这个圆圆的这个光头上面是没有办法安坐的很稳当的，自己稍微一低头，上师就滑下来了，可能是这样的想法。其实呢，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啊，并不是以这种方式来观，一种显而无自信的上师就安住在我的啊这个头顶的上方虚空，或者是我的右肩，或者是喉肩等等啊，只是以这样的一种意念，把自己的行住坐卧全部可以转为这个上师瑜伽的一种修行方便，这才是它的要点。那么至于说在喉间这个观修的，就是饮食的时候观在喉间的话，主要是你在每一次进食的时候，你都能首先想到供养上师，它是有这么一个心在里面。所以说呢，这些修法的要点呢，都在于自己一颗能够常常意念到上师啊，能够惦记得起上师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这种心态如果长年累月的这个串习下去具足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说到这个老话，就是有一天我们终归有一天会遇到这种无常之相。那么可能大家每个人啊，说的通俗一点，死法各不相同，死的处所、死的时间也不相同。但是如果我们平时常常能这样去串习，自己始终都没有离开过上师的加持和护佑的话，那么你在你突然面临死亡的那一瞬间，你就容易观想起来自己的大人上师。那这样的话，解脱离你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近的，很容易在临终的时候获得解脱的果位。这个呢，也是我们以前常常提起的。那么在有就是说是这个后面还有就讲到那个睡眠的时候要将上师关在心间，作为所知入频的这个摄药。那么作为这个所知入频的这个摄药呢，上师也是讲到所知入频是大圆满的一种术语。那么这个意思啊，就是基本上它是这个所知入频，这个频呢它是像一种比喻一样，就比如说啊，这个瓶子里呢有水，然后我把这个东西呢倒到瓶子里，是不是这里面我倒的这个东西全部都会浸在这个水当中，瓶子的这个水里面。同样的道理呢，就比如说他这里说是睡眠的时候，就是我们晚上在安睡的时候啊，如果说呢，就是首先就是所有的万事万物其实都是观为上师的本体，就是归摄为上师的一个总集。那么上师呢也是啊化光呢融入到自己的心间，那将上师关在这个心间，这个时候的话，实际上呢就是一切的所知就如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比喻啊，就是你把东西丢在这个瓶水里面，那么你的东西肯定是全部都被浸在这个瓶子的水当中，就是不会有遗漏，全部会浸在里面一样。同样的道理呢，把上师关在自己的心间的时候，一切的所知万法全部都会融入到自心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它起到的一些作用啊，比如说一般的凡夫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啊，一般都是显现的一些迷乱的梦境，但是呢依靠这种观修方法呢，它就可以使迷乱的这种梦境呢会变成光明梦境的一些必要啊，就它有很多的这种作用力。可能刚开始道友们说，那我这样观的话，我好像也没有梦到这种光明啊，或者说是这种好梦，这个需要一种长期的串习啊，长期的串习这样去观想，它是呢遣除这个迷乱梦象的因， 而且呢，我们换句话来讲呢，以前也跟大家交流过，其实人的一天就相当于是人的一期轮回一样，我们每一次临终睡梦的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人的这个临命终时的这个阶段差不多。那么人在这个睡梦之前，如果能够有这种意识啊，就你习惯了你在睡觉之前都是安住在这样的一种观修方法，就是直接呢上师啊是这个观为自己的心间，在这样的意念的设置之下，慢慢的进入梦乡。当然在睡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了，对吧？昏死一样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呢有这个习惯的话，就使得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啊，就是中阴期的话，我们后面这个往生法里面还会有比较详细的解释。人的这个中阴生时呢，尤其在投生之前，他还会有昏厥的这个相，在昏厥之前就容易习惯性的啊去这个祈祷上师，在这个时候呢，他还会有解脱的机会等等，确实有方方面面啊。这个我只是说了其中一点，它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这个必要，可以呢使我们在诸多的机会当中啊有解脱的这个因缘在。这个呢也是特别重要的，这就是属于睡眠的时候把上师关在心间，作为舍之入瓶的这个所知入瓶的这个摄药。总而言之呢，随时随地将自己的住处关为真正的同色吉祥山，这个观修呢也需要具足，就是你所在的地方，所在的地方的话是关为这个啊，就是说是同色吉祥山的这么一种这个环境，就是处所清净。这个跟前面我们讲到啊密宗的这个五观，比如说听法的时候，或者呢你自己在单位的时候，或者你在你的家里的时候，那么你安住下来，那首先你自己的这个处所的话，实际上是清净刹土的这种观啊，这种的意念要有啊。真正的观修力呢，就是观的像限量见到的这种情况呢，肯定作为初学者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们的这个意念常常要有这样的一种意念的话，也心容易得到清净。那么这一段内容之所以说它这个殊胜啊。就是因为金上师的这一堂课的讲记啊非常殊胜。我觉得啊，最开始我看了好几遍以后，我说哎呀，这不用怎么讲了，直接把这段讲记跟啊充满这个啊有一种这个回味它的意义的方式啊给你们念一遍都足够了啊，非常非常殊胜。每一句话每一段教言啊都让人呢就是有一种欢喜心，就觉得其实我们的上师呢啊跟我们并不遥远。关键的话，这个里面还有一个什么道理呢？其实就是上师这里说的这个所谓的任何一个修行人啊，跟上师及本尊和诸佛菩萨相应的方法，主要就是靠观想。因为我们毕竟呢，大部分的修行人不可能有这个机会，就是说天天见到上师，或者天天跟在上师跟前，自己的吃喝拉撒一切的事情都能够啊问上师或者啊请教上师，这个是很难的。尤其现在末法时期，具象的善知识呢，弘法利生的事业也广大。那我们作为我们来讲的话，这种机会呢是非常难得的。但是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得到上师恒时的护佑呢？并不是这样，而是呢关键的一个，就像上师这里讲的，如果你要想跟上师和佛菩萨相应，主要是靠观修。那么依靠这种观想，你自己能够时时观想，时时意念，那么佛菩萨自然就具有这样的意义。能力和这个意乐。为什么呢？这个其实啊，以前我们也说过，诸佛菩萨的功德力啊，如果从其他的一些经教里面来讲的话，那是真是一节课两节课是绝对讲不完的，功德无比殊胜。那让我们了知诸佛菩萨的功德殊胜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什么信心呢？就是比如说我这里一意念莲师，莲师必定会在我的面前恒时啊护佑我，只要我祈祷他，他就会护持我。同样的道理呢，就是具象的善知识他也具有这样的这个真正的能力。那么只要我能够意念上师，上师必定会现在我的面前恒时的护持我。只不过呢是从我们现在限量见的这个显现的这种色身上我们好像看不到，其实呢诸佛菩萨的这种智慧身从来都没有远离过。那么就像以前我们学习的无著菩萨在祭祖山修行的这个公案一样，其实呢无著菩萨12年当中祈祷弥勒本尊，弥勒本尊从他这个12年最开始修行的时候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他，因为他的祈祷在那里，他在啊祈祷这个啊弥勒本尊，弥勒菩萨从来都没有远离他，但是他确实在12年之后以他的这个业障清净以后的这个清净眼 才看到了这个弥勒本尊的这种金色的身像。同样的道理呢，我们这个意义上面懂得以后呢，我们应该有这种信心，就是什么呢？作为我来讲呢，我是有一个具有信心和祈祷力的人。那么佛菩萨呢，他的这个功德，他本身就是一种智悲力的体现啊，智悲力的总集。那么依靠佛菩萨的这种力量，只要我祈祷，他必定能在我的面前恒时的护佑手持，刹那都不会离开。这种见解，如果你能够没有疑惑的，在相续中有一种确信的这个之见，那么我们的这个平时的这个行住坐卧吃喝拉撒的这些修行，它必定是恒时得到上师之加持的。只是呢讲到了这一段的内容非常非常殊胜，而且很实用，而且很实用。而且呢这个地方呢上师也是讲的，比如说睡眠的时候呢，有一些呢是把这个他是我们这个潜心的教研里面是说把上师关在心间。那么上师也说，如果有些道友觉得呢把上师关在心间自己好像不好关，就是关的不是很习惯，那关在头顶也行。那观想呢上是在你的头顶的这个光圈当中安坐，这个头顶的光圈中安坐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我们说是上师呢他的这个身上发出了这种非常温暖的柔和的明亮的这样的光芒，然后你是在上师的光芒笼罩之下，上师在你的头顶上，你在他的这种光芒笼罩之下呢，这个逐渐的步入这个睡眠，这个也是成为呢我们睡梦当中可以现前光明的一种元气这种观法呢也可以。这个以前呢上师在其他的一些经教里面也讲过这种方法，就是自己呢在上师的这个面目表情的话是带有极其慈悲的和颜悦色的这个慈爱的这种目光呢注视着你，然后呢你呢就是好像是躺在这个上师的这个怀中一样的这个方式呢逐渐的步入睡眠。当然这两种观法呢都是可以的，观想上师在自己的心间安住这种方式呢，就上师在我心里，然后呢一种非常的安全踏实的这个心态之下呢步入睡眠这个意念在你睡着之前一直不丢这样子的话也很好。所以这两种方法道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喜好呢可以去试用，可以去采用。我们如果说从今天开始之前呢已经过去是已经过去了，都成灭法了，那么怎么样呢就不提它。那么如果从今天开始呢学到的这段内容可以真正的付诸于行动，在行住坐卧当中常常这样去意念，然后养成一种习惯，不要指望呢好像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我就要有一个什么天大的变化，这种想法还是属于呢修行这个比较幼稚的心还没有稳固的还是那种快吃快餐面的习惯的一种想法。这个呢我也以前经常提，我说这种想法呢怎么说呢，只能说是人相续还不太成熟所以说呢总是觉得这个佛法我应该三个月就马上获得成就的一种这个思想呢导致的，所以想总是觉得希望呢我做任何一件这个修行呢必须要在多长时间之内就应该要给一个什么结果，这样子的话是不可取的。你不要老去想它的结果怎么样，你在因上下功夫，如果因具足，这个果法是不求而得的那么只要我们在因缘上面呢能够真正的用功，能够如理如法的自己实际去做到，而不是呢前面几个星期特别新鲜我天天都是恒时恒刻我都是把上师意念在自己的心里面，然后呢能做到像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教研，然后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呢慢慢又觉得没什么感觉，慢慢淡忘了，然后一忙起来忘了想了，忙起来呢就丢掉了，说到后面的时候又恢复原状，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是不可取的。这个就像那壶水始终烧不开一样，你又把它放凉了，又把它放凉了，这起不到作用。所以我就说，不要再总是希望自己计划在什么时间之内现前一个什么果法，这个果法的话不是由我们自身的一个分别心来去决定它应该在什么时候成熟，因为因果的这个关系是具有奥秘性，非常的甚深难测的，它跟你自身的这个根基、意乐、福报还有关系。每个人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好像说是怎么样的话就应该在几个月之内现前一种殊胜的验相如何如何，我们只要在因上去好好的下功夫，这个果你是不求而自得，总有一天慢慢慢慢它就会改变你的相续，乃至于 直接给你带来的是解脱的功德。这一点的话应该有一个诚信心，关键的就是看有没有一个毅力，长年累月的这样去观修啊，就是依靠上师瑜伽，将所有的这些法都能够转为修行方便。这就是我们把平时，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其实我们一天修行的时间还是很多的哦啊，你们不管做什么，其实你们没有远离修行，没有远离调伏自己的心，是这样的。下面的这一段呢，又直接是跟调心有关系，非常的殊胜，就是说将上师瑜伽的这种啊这个修法呢，借用它将自己所现前的一切都转为这个修行之道用的一段内容。也就是说什么呢，如此恒时不离正念，将一切显现观为上师之身体，恭敬诚信。如果啊罹患疾病，出现魔障等不如意之事，则应观想这是上师以大悲心恩赐于我尽除恶业的方便，应心生欢喜，不应生起断除之心。如果获得幸福安乐、丰衣足食、善法增上等顺缘时，则当了知这些都是上师的大悲所致，不应心生我慢、得意忘形。啊，这一段啊，确确实实还有最后一部分，这个因观修出现疲厌沉掉，这个待会儿讲。前面的这一部分啊，首先就是讲到碰到这个疾病魔障的时候，应该呢要了知这是上师的大悲恩赐于我净除罪业的一种方便。这种想法呢，真正能够接纳啊，就是道理上我们谁都能接受，但是在心态上面真正能够接纳这个想法的修行人不多，说的客观实在一点，不多。不多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说道友们不对，而是人的这个心态，他无法堪忍烦恼，无法堪忍痛苦的时候，他就希望这个痛苦远离。这跟我们每个人的共性，就是这个避苦求乐的共性，是有紧密联系的。那避苦求乐的根源就在于我执上面。所以说修行人他的这个心呢，有些堪能，有些不堪能，所以他就会出现啊，对一件事情，比如说对同样一个委员，有的人他心就能过得去，有些人他心就过不去。所以我们要具体的实际的去分析起来呢，其实这一段的教研要求还是非常高的，要求非常高。包括上师仁波切在这段讲记里面啊，讲记里面也是说啊，这个也要修行好才能做得到。我觉得确实是如此。很多时候呢，我们虽然说这个作为这个大乘佛教徒，但是一旦这个委员出现的时候，都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念经啊，然后请僧众念经啊，然后自己做一些法事啊，自己赶紧这个放生啊，然后这个手持斋戒或者上供下施，用这些方法来遣除这个委员。这个是我们大家通常的都在运用的一个方法，已经很习惯了，而且都是公认的。那是不是说这个方法跟现在上师瑜伽里面所讲的这一段，你看上师这里说啊，其实呢你们不要老是想的就是说学佛呢光给自己带来顺缘，这样想是不好的啊，这样想是不好的。坏事不一定不好，一有不顺的话就认为是魔在制造委员，就祈祷上师遣除，这样不好。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的能够接纳这个痛苦和委员，这个确实不在多数。只有当这个人他的心里面真正能够堪忍，并且在他碰到委员的时候，他有这种心力和调整的方法，能将他转为修行之方便的时候，他就不会认为这件事是不好的。这个时候确确实实呢，跟上师瑜伽现在这里所讲的这个修法呢是很相应的。但是这个要求啊，说句实话，确实是修行好的人才能够做得到。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学的是这段内容，现在教义上面能够明白他的这个观修方法是怎样的。然后如果针对于我们自身实际的情况的话，分两个角度来讲。那么首先我这里呢先是从这个本身这段教研啊，本身这段教研遇到这个委员痛苦，你要了知实际上是上师的大悲加持，这个之见能不能竖得起来都很困难。因为我们现在尤其我不是说在座的道友有这个问题，因为基本上都是老班的道友啊，学了这么长时间了啊，这个相续中的这个证件具足，这一点我是完全相信的。这个老班的道友跟新班的这个程度比较起来还是不一样。那么就说是大部分很多的这个佛教修行人现在基本上处在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还是说依靠这个佛菩萨的力量，就是希望给自己带来顺利、幸福、安乐啊，事业的成功、家庭的幸福、生活的美满。很多人呢，他这个无形当中他的意乐就是趋向于这里， 趋向于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呢？对痛苦的一种恐惧和害怕。所以我们这里呢，有的时候啊，真正从这些教研分析起来，作为大乘修行人，其实他的心是特别开能的。佛教徒的话，绝对不是说是心态特别的羸弱，然后呢找了一个避风港，找了一个保险箱，把自己呢藏在这个佛教团体当中来这个远离或者躲避痛苦的一个这么一种这个特色。这个绝对跟真正佛教的教义一点边都沾不上。反过来反而是什么呢？真实的这个学佛者，如果说你不是说只是局限在这种下世道的，为了希求人天的福报和幸福安乐而学佛，这个也是被佛教所接纳的，属于下世道的皈依和下世道的修行人。这一点的话，佛教并不是说排斥或者说不收你。但是如果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讲，真正能够涉及到大乘佛法的要义，或者你能够沾到大乘佛法精髓的这个边儿的这样的修行人的话，其实他的心很堪能，他不会说是啊，因为自己的心态特别的羸弱，然后呢他就到佛法里面来寻求一个庇护啊，然后让希望通过这个佛教的或者佛法的佛菩萨的力量啊，遣除所有的委员，让自己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其实的话，这个心态呢只是局限在小世道的这种发心的这个层面上面，这个也是属于佛陀暂时以方便方法呢暂时度化一些相续还不成熟的众生，给他们带来暂时之安乐而让他们皈依的一种方便法，让他们相续当中能够只是种下一个解脱的种子，这是一个方便法。但是我们现在毕竟是真正已经发起了这个菩提心的大乘修行人，就应该要了知啊，从教研上面应该要了知我们的这个心态不能够太羸弱了。所以以前我为什么讲说，其实你真的学佛了，第一个基础就会遣除所有不健康的心态啊，像这种弱势群体啊，像这个亚健康的这种情况啊，然后这个心态特别的焦虑啊，这个就是说负面的因素多的，这是不是很健康不是很阳光的这些心态，其实在学佛的最基础的阶位上就可以给它断掉，而且呢可以给它得到一个调整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这个真正的这个学习佛法的这个人的话，他的心是非常健康而且很堪忍的，非常的堪忍坚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对于所有的这个痛苦委员，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你才能真正的接纳说啊，痛苦和魔障是上师的一种大悲的恩赐。这个道理上呢，可能我觉得在座道友应该啊不会有人就是不明白了啊。我们在金刚经里面也有这样的教言，就是有一些呢他通过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接触般若或者说修习佛法之后，他都会有一种呢委缘现前，那么就是在寄生当中呢遭受身心两方面的痛苦。这个时候呢话按照金刚经的讲法，就是说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通过学佛以及般若的这个加持力，使得他后世呢本身要长劫堕入恶趣，乃至于呢感受很多痛苦果报的这些业缘呢，提前在这一世以重罪轻报的方式，只是呢为人轻贱，那就是被别人轻贱啊，遭别人诽谤啊，或者身体产生病痛啊，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就给你清净了。清净之后，那么后世的话你就会有一种增上的修行的这种道力的相，是这样的因缘啊。所以这个道理可能前面学习了业因果不虚的道友啊都已经完全明白这种业果规律，但是明白跟自己心里面完全能接纳还是两码事。就是我明白是明白，就比如说这个委员出现了，这个魔障出现了，我身体呢突然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的时候，那么道理虽然明白，但有多少能够真正的说我坦然去接受这样的委员，并且认定这是上师的加持，而不会着意的就是想尽办法去遣除他，而是能够接纳他，这种修行人实在是不多。不过我们这里宣讲教研呢啊，不管怎么样呢，道理要这样去说啊，道理要这样去说，那么争取我们自己逐渐的通过这个修行的力度加强啊，修行的心力增强，那么以后碰到委员的话，就不会呢第一个心思就赶紧就是说怎么样想办法去解决它。实际上呢这种心态过度的就是怕这个怕出现委员啊，这个一有一点问题的话就觉得心里面无法接受啊，赶紧找三宝要解决我这个委员的问题，这个心思太强了， 就是我们所说的心力羸弱啊，或者换一句话来讲，有一些啊上师就把它叫做称之为叫避苦求乐的心态过于强烈，就叫做纵欲啊。这个人的话，实际上他的痛苦会越来越强烈，他碰到一点事情他就受不了。而有一些以前我们不是说过吗？你所碰到的这个委员，他有一些是因为今世的因缘导致的，这个通过佛菩萨的这种祈祷啊，对佛菩萨祈祷很容易遣除。但是有一些的话，他是因为前世的一些定业而导致这是感召的果，这个的话哪怕是佛陀亲自现到你的面前都很难于遣除。就像我们以前举的例子，苹果已经熟了的时候，你想再把它恢复到种子或者说不让它现前的这个状态就很困难了。只有在苹果没成熟的时候，你说你把这个种子烧掉了呀，啊，这个埋掉了，吃掉了，炒掉了，这个这样子的话，它就不生芽了，这是有机会的。所以说，这个果法现前，它也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因在。那么，如果是前世的一些定义而感召这世的这种果报现前的话，其实即便是依靠这个僧众念经加持等等呢，它也很难以呢马上就断除。只不过呢，它的这种念经不是说没有作用，它可以遮止还没有成熟的这一部分。啊，使得呢他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后世本来你还要感召这种果报，但是呢依靠僧众念经加持，他已经把后世的这一些力量呢，就是业果的力量给你清净了，但是你现在呢依旧觉得好像病也没有好啊，或者委员没有遣除啊，这样的这种情况呢，有很多人他有疑惑在这里，就是说为什么三宝没有这个加持力。这个以前我们曾经多次的分析过，很多人的邪见是依此而生的，自己又不敢说，然后呢又不希望对从感情上面自己也不希望自己对三宝升起这样的一些怀疑，但是呢确确实实感觉到自己念经呢没有起到什么太大的作用啊，这包括呢对僧众啊这个做祈祷或者说上供下施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僧众到底有没有这种功德，上师到底是否具有这种功德呢，他会有疑惑。所以我们在今天这里呢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因果方面的呢我就不侧重讲了，因为以前都已经跟大家交流过啊，关键就是我们自己要反复的思维，把这个问题想透了而产生一种定解的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要学会用大乘行人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周遭的一切，不能够总是好像有点站在这种小世道的发心啊，反正我学了佛以后呢依靠三宝加持我什么都得平平安安的，这样的想法呢实际上确实是属于一个初学者心态呢比较羸弱的一种这个出发心的这个状态。学佛学的时间越长，对烦恼对于这个唯品的堪忍力应该越有一种增上的想，当然从严格来说从修行增上的这个角度来讲，按理说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的话你对于委员出现你就不会太过于的这个担心啊或者惊恐啊或者心里面就是说特别的焦虑，而是呢学会啊这个就叫什么呢啊火来火挡水来水挡，是吧，这个话说的不是很到位，意思就是什么，你不管出现顺缘还是委缘，你都能够直接用你自己平时所学的一些窍诀或者学的一些教研将它转为修行之方便。那么我们今天这里是讲到了上师瑜伽的修法的话，这个也是存在一个祈祷的问题。一个人就像以前我们曾经说的这个世间人的话都是说啊，人呢碰到十件事的话十有八九都是不顺利的，只有一二件呢如意之事，对吧，十件事情有八九件都是不如意的，只有一两件是比较如意的，这才是娑婆世界嘛，本来就是一种缺憾不圆满的一个特征，充满了整个这一个轮回，这是没办法的，我们在残缺当中没有办法求到一个真正的圆满。那么既然你面对的是这样的一种环境，这样的一个啊就是说现前的一种啊这个善恶参半的这么一个世界，那么你就不可能在这个里面希求一种完全顺利的一个圆满，那毕竟会碰到一些你不愿意面临的不愿意碰到的这个委员，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就像这里说，首先你能够意念的或者说能够意识得到你碰到痛苦的时候啊，你就要想到痛苦即上师啊，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见啊，就是实际上这是上师的一种大悲恩赐，赐予我让我呢有一个尽快的断除恶业的方便法，就是人在顺缘啊，顺缘具足的时候呢其实是舍福的， 因为你的这个心想事成或者你的幸福如意，它全部是要靠福报去撑着的。所以你的顺缘多，那毕竟呢意味着你在正在呢消耗你自己往昔所培的这些因缘福报。除非这个人有善巧方便，其实大乘里面还有这个善巧方便，让你的福德在你现有目前啊正在享受的这个福德里有一个增上的相啊，有一个啊就是借用这个方便方法让它更加圆满的相，这些大乘的法里面都有，我们这些先不提。但是呢，其实说实实在话，这个心想事成和顺缘，它也是需要福报撑着的。反过来，就是你所遭受的这个痛苦啊，只要你不在这个痛苦的基础之上，你又生嗔心，就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又生贪心，又生嗔心，或者生各种各样的烦恼、委屈、怨恨、不平衡，这些心态如果能遮止，那么这个痛苦的本身，因为心里面是要去承受这个苦受，它就会起到净除业障的作用。就会起到净除业障作用。所以说这里讲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要转变一种观念，平时在生活修行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个痛苦和不如意事的时候呢，就能够想得起这个呢实际上是上师的一个加持，让我尽快消业的一种方法啊。只有依靠这种因缘才能够清净自相续，尽快呢与这个万法的实相去相应，要有这样的知见而生起欢喜心啊。这个欢喜心难得升起哦，你能够坦然接受这些委缘的那个心是多么的柔软和坚韧啊，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前面的菩提心好好的去打基础，无常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好好的打清楚，我觉得长年累月这样传习下来啊，真的相续比较成熟的一些修行人，他确实呢这个心态上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接受力的，他慢慢的人就越来越这个稳定下来，然后心呢也越来越沉稳下来，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接纳的这种能力。但是呢作为大部分的这个初学者来讲，这一点要做到相当的不容易。那么这是从这个委员来讲，另外一个呢获得这个幸福安乐，这个委员还是在委员这里先讲了吧。这个地方呢还是有个问题啊，有个问题，前几天的话也是有道友呢给我提过这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啊请僧众这个念经遣除委员是不是就不必要了呢？那从现在上师瑜伽这个角度来讲，我既然要接纳，那我又何必去遣除，对吧？啊，那现在的话，我是不是通过这个上师的念经啊，请上师念经，请僧众念经，然后自己再做功德遣除委员，会不会就是不必要了？啊，上师刚刚也传了，就像莲师心咒啊，还有21度母赞呢，这些呢都是遣除委员特别迅速的一些好的法门，是不是不用修了呢？不是这个道理，不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这里要明白啊，刚才这个前面讲的就是第一个方面，行住坐卧都啊意念上师的这种坐下修法，也乃至于呢刚才我们说的碰到这种痛苦不幸之事呢，能够了知这是上师加持的一种恩赐，这个的话其实都是遣除我们自相续当中不清净的这种分别念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让自心达到一种清净观的一种很好的一个方便方法。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过度的遣除，我们过度的刚才我提到的有一些修行人之所以呢天天这个啊就是圆三宝呢，就是唯一希望给自己这个顺利啊顺缘啊，一点委缘都不要有啊，让我的生活顺顺利利，修行顺顺利利，然后呢一点坑坑绊绊都没有，直接去打解脱，这种想法呢愿望倒是很美好的，但是呢看起来呢好像这个完全去实现的话，也可能有一些人确实是这个因缘，我也不好说说绝对一个都没有，但是这个想法呢这个怎么说呢，也不是说换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这个在心态上面这种闭口求乐的心呢还是特别特别的强烈的，这部分的修行人也是需要做一个调整，也需要做一个调整。在大乘的这个修法当中，什么都可以转为修行的方便，而不是说取一舍一，不是取一舍一。我们就是讲到什么，以前经教里面啊理论的讲法经常说小乘呢断除烦恼，他对这个烦恼就是直接是断掉，就好像呢它是一个不好的垃圾一样，直接把它扔掉。大乘呢对这个烦恼的这种对治力的话，它是直接将烦恼转为修行的方便。那么密宗的话更加直接，直接观烦恼的本性，当下就是智慧之本体，直接将这个烦恼转为妙用，它这个层次是不相同的。那我们现在呢不管怎么样属于大乘的修行人， 那么心态就应该更要坚强一些，所以要避免这个过度的啊，这个心羸弱的，只是呢希望有一个避苦劫乐的这个得乐的这个结果的这样的这个心态做一种遣处。但是实际上面呢，还是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修行人，到底需不需要遣除伪缘呢？需要，这点是肯定的。那么跟这里所讲的道理会不会相违呢？不相违。一个呢，刚才我解释了，这里所修上师瑜伽，它的这个用意或者它的这个侧重的作用力，一个是自相续不产生过度的一些不好的分别念，是一种呢清净心的一种串习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遣除我们心态过于羸弱的这样的一种啊这种不好的这个心态。但是呢，观待我们实际的情况啊，这样子来理解，就是比如说我虽然也是一个大乘修行人，然后我今天的这个道理也明白了，然后在我碰到实际的痛苦伪缘的时候，很多伪缘呢我都能够坦然接受，我确确实实呢能够啊接纳这个伪品，并且在这个伪缘和我心态直接感受它苦受的同时，我还能接受它，然后将它呢转为修行的方便的力量，我再逐渐的成熟。这个时候确实是跟上师瑜伽的这一段修法是非常相应的。但是如果有的时候呢，这个伪缘来得太猛了，来得太大，你的心已经无法承受了，你的心在没有办法接纳承受的这个情况之下，确确实实需要有一些外缘的力量，就是借助佛菩萨的这种力量能够遣除你的伪缘。这个其实都是一种护心的方便，所以它跟这个比如说我们依靠这个二十一度母赞来祈祷啊等等的这些没有任何相违之处。再有一个角度的话，就是换一个话来说，尤其是相关于利众方面的，就是这件事情不是自己修行的问题，而是呢相关于这个弘法利身方面的话，那么就是说是顺缘具足呢要好一些，伪缘的话越少越好，又需要祈祷这个莲师啊乃至于度母啊等等这些殊胜的啊这些本尊的力量来呢那个遣除这个弘法利身的障碍，因为他细念到了是这个法身慧命的问题。所以这个呢我们从各个角度去分析的话，他只是从观待自己的心相续从不同的侧面而有不同的调心方便。所以当你祈祷这个护法或者度母来遣除伪缘的时候，也是为了调伏你这颗心。那么当你把这个痛苦伪缘直接观成是上师的加持，而呢坦然接受它的话，也是为了调伏这颗心。说来说去都是在自己的心上去下功夫，它只是从不同的侧面层面而如是安理，所以没有任何的相违之处。这个道理呢我们应该要了知。这是前面讲到这个唯品方面。那么顺缘方面的话，就是说你获得了幸福安乐分衣足食啊，这一点的话还是这个怎么说呢，有些道友呢确实清净心具足，他自己每次啊得到了一点受用，得到了一些快乐的时候，他都能够想起，哎呀，这是上师的加持，我是因为呢这个源于三宝的加持，上师的加持，我才能够啊现在呢活得这么自在快乐啊。就看一下现在世间上不学佛的这些人，他们呢外向上面虽然说物质极大丰盛，然后呢这个有一些呢这个福报还不错啊，这个受用也挺圆满，但是他们相续中的痛苦是没有人能够替代或者没有人能帮他们解决的。从这个角度他尤为的感恩上师，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修行人，当然不是说我们在座的道友，就是说也有一部分修行人，在你获得幸福安乐具足顺缘，尤其是你心想什么什么事儿就能成，就叫心想事成啊，想什么来什么，想什么成什么，都能够称心如意如你所愿的时候的话，他有时候心里确实会产生一点傲慢，就是觉得自己的福报还真的是不错啊，自己的福报不错，有一些还会体现在上师对我的话始终是另眼相待，我在众多弟子当中应该是个根基福报都不错的一个弟子吧，等等等等，他多多少少他会有这些念头冒起来。为什么一定会冒起来，就是因为因缘具足的时候它不现也有点难。就像我们说你已经给这个种子种啊，就给它浇了水，给了它温度，你想让它不生芽就有点难。种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根本上的我执。缘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啊，比喻上是阳光水土，意义上面就是当你自己心想事成的时候。所以说我以前不是经常跟大家说吗，任何一个事情都有它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没有绝对的好事也没有绝对的坏事，关键你自己的心怎么把握，能够调伏自心，坏事都是好事，好事也是好事，不能够调伏自心，坏事也是坏事，好事也是坏事。 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呢，这是我们要了知，真正自己在碰到顺缘具足的时候，这里不是说嘛，一定要了知，这是上师的大悲所致，上师的加持所致。以前我们经常，道友们都知道这个经教里面是华严经吧，就是里面的这个教证说，乃至于夏天所享受的一丝凉风啊，都要知道呢，这是三宝的恩赐。很多道友对这个问题以前还是提过很多的疑问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方面啊，就是不多说，但是呢道理上确实是如此。这个教研的这种修学，实际上呢它起到一个作用，就是能够遣除自心的这种我慢得意忘形啊，会遣除这方面的这个唯品，就是本身了你具足顺缘，从一个角度上来说啊，我们说这应该确实是前世这个福报修得不错，然后呢你这一世的修行比较顺利，受用也比较圆满，想遇到具象的上师就遇到了，想遇到佛法就遇到，就是什么呢，你该什么时候遇到的时候你就遇到了，你该修行的时候你有机会修行，然后呢你自己的受用不缺，你方方面面的顺缘都具足。但是这个顺缘如果自己的心把握不好，升起了这个傲慢的话，他这个顺缘的本身就成为了唯品，就成为了唯品。那有一些呢，就是说在这个方方面，比如说想一直上师呢，家人也反对，想这个好好学佛呢也是委员重重，然后呢想留一点，想空出一点时间修行呢，自己也是这个侠满难得的人生，很不容易能够这个空出这个时间，看起来委员重重，但如果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还能够摄服自心，能够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真正的心在道上面去用的话，那么他的委员就称之为他修行的顺缘了，称为他修行的顺缘。所以关键就看我们自己如何把握自心的这个状态。那么从安乐幸福的角度来讲，更难以发现。从前面唯品的角度啊，我们还有两个路走，对吧？刚才分析的，最起码的话，你心不堪能，你就一个劲儿的去求佛菩萨或者僧众给你遣除委员好了，这也是一个办法。最起码你那个时候你的正念是具足的，你那个时候你就不敢胡作非为了，你已经出现委员了，你还敢肆无忌惮的什么散乱放慢放逸吗？这个一般是不太容易的，对吧？最起码这种委员最大的一个好处，就能让人警惕。对不对？那么另外一点，心如果再堪能的话，那就更好了，直接把这个委员成为这个上师瑜伽的一种方便修法，直接成了这个上师瑜伽的一种增上功德的修力了，那就更好说了。就是人碰到唯品的时候，他的心容易警觉，他容易自省，就是自己开始反省啊，我是不是哪里没做好，我是不是真的没有如法修行，然后自己反观自己，哎呀，我是不是太懈怠，所以导致现在委员重重，很惭愧，就开始呢归摄自心了，这是个好事，容易警醒。但是不容易警醒，或者说最具有诱惑性的，其实是后面的这个快乐和幸福。当你具足顺缘的时候，人容易麻痹，甚至于觉得自己这么顺利的话，怎么能还说委员现前了呢，他就不容易心里有一种警觉，那么慢慢的自己实际上已经升起了很严重的傲慢，但是心不自知，这个已经出现唯品却不容易发现。所以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不好处，都不好修。但是呢，我们这里从道理上了之以后啊，人的这个心呢常常去调整它，碰到快乐自然而然能够啊想到，其实呢这是三宝的恩赐。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记得前几年这个曾经看过一些这个德兰修女的她的一些传记和自传等等啊，就是有一些也写她的这个书，看了以后，虽然说从一个显现上来讲，她是一个外道的修行者，从我们佛教内道角度，我们把她叫外道啊，并不是呢在这里我们需要怎么样去宣扬外道的这种种功德，但是啊，我最感叹的就是她的那颗祈祷的心。我最感叹的确确实实是他那一颗时时刻刻祈祷的心。他这个事情做成了，他也是说，这实际上呢就是我就像上帝手里的一支笔，这是呢上帝让我这样去做，我就是他手上一个工具一样。他所有的功德他从来没有自居，他把他都认为是上帝的事业，对吧？他是我们这个说法，肯定他们这个说法不这么说，我用这种表达方式我们懂得意义就可以，可能我的表达不是很贴切。那么这个事情做不成的时候，他就心里想嘛，可能上帝现在还并不那么着急的想让这件事情成办，他的心很坦然呢，他的心很坦然，所以这一点是特别特别让人赞叹的。就我们不是说对这个外道有一种羡慕的心态，但是对这个人 极具魅力的这么一个也是一个修行人啊，从这个虽然是属于是一个外教的一个修行者，他的有一些方面的话，我觉得不能不赞叹他。那那颗心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坦然，不是每个人对他自己所依恋的依止的这一位这个祖尊或者说是上帝有如此如此啊完完全全的一种信赖的。嗯，佛教徒有的也都很难做得到。我们对佛，我们对自己的上师有这样亲近的一种信赖之心吗？说起来还是有点惭愧啊，有点惭愧。所以这个地方呢，顺便的把它引用在这里呢，是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逐渐的学会去用，要啊调整自己的心态，调整自己心态。否则的话，这个傲慢身体真的是很麻烦，自己发现不了，但是它就会障碍你的修行，而且它会引发你，只要稍稍你出现违缘的时候，你心里就会难受。稍稍别人开始超胜于你的时候，你心里的不平衡，不想让他生气，他自己就会冒出来，你会很难受啊！你自己意识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痛苦。这一点的话，其实以前我们都分析过，今天这里不光讲了。那么再有一个方面啊，这里就是说，若因观修等持而出现疲厌、沉掉等啊，这真正的都是修行的要诀。修行法门，修行法门必定有坐上坐下的这些修法。那么在坐上修法当中出现疲厌、沉掉等这些呢，这个昏沉之相的时候，则观想自己的觉性自心与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护持实相之见，聚精会神祈祷上师，并念诵欧阿哄本则格惹巴玛瑟特哄。那么这一段也是讲到我们在真正修等持的时候，如果出现这种疲厌心或者呢昏沉的这样的这种心态，就直接将自己的心跟上师的智慧观为无二无别。但实际上怎么说呢，这种安住啊，确确实实如果没有一定的这个知见，就是属于是这种空性的见解摄持呢，有的时候也有点困难。我们只能大概的想一想，说自己的心跟上师的心无二无别，可能只是一个总相的概念。但不管怎么样，作为初学者啊，装相越装越像，就是你最开始呢你刻意的这样去想，可能还不一定能起到对治自己沉掉的这个力量。但是呢，你只要这个出现昏沉，你第一个念头用这个窍诀方法这样去用，等到以后自己的心态和修行力慢慢的成熟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得心应手，你必定要经过这个过程的，没有什么其他快餐面的这个办法了。来说用一个什么办法让我马上能安住在明空双运的境界当中，我还想呢，我也想啊，我心里还着急这一方面呢，那也没办法，就是说用一个什么方法或者说用一个什么工具，我的心就现前明空双运了。如果修行真这么容易的话，咱们早就成就了，谁不想成就啊？所以这个要客观一点，实在一点，愿望是好的，人实际一点，要有一个坚忍心啊，就是这样的这种窍诀方法呢，我们现在要懂得，然后呢往这个方向呢慢慢的去靠拢和接近，这个需要相当的这种长期的修行力才能够现前的。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个等持，就是修禅方面呢，是遇到一些违品的时候，也是通过上师瑜伽的这个方法而得以遣除这些方面的违缘。那么在这个念诵莲师心咒的这一段里面啊，实际上呢就是讲到我们说这个上师说呢，一般情况就是按照我们传承的这种要求呢，都是念一千万遍。但是现在呢，这个数目呢，作为在座道友来讲，相当因为时间的这个原因啊，很多很困难。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些有毅力的道友，长年累月这样坚持，你哪怕是这个5年或者10年当中，你安排你能够把10000遍莲师心咒全部圆满完成的话，那我是真正的是很随喜。这个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心力和对这个法的这种信心和力量，绝对可以遣除你所有的道障和违缘，你的修行的这种顺缘呢。的话是绝对增上的啊，确实呢是具有增上的一个相，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一部分。那么下面的话再来看，倘若如此修持，则一切显现均现为上师与本尊啊，就是如果我们能这样去修持的话，所有的显现都可以成为上师和本尊的这种清净相，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所谓的现前清净刹土，不在别时别处，就在当时当下，那么就看我们自己的修力如何了，一切行为都将成为善法，就是你所做的一切的行为，还有就是刚才说一切所做一切行为，就是指的自己所有的生活的行住坐卧吃喝拉撒，一切一切都成为善法，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个窍诀了。那么包括我们 面前所显现的所显现的好与不好的种种种种自心所迷乱的这些相，都可以成为修行者方便，成为这个增上善法的一种力量。这个的话就是前面两大块特别重要的，也是对我们每个道友来讲非常实用的两部分。一辈子啊，在这两点上好好去穿习，你都是个了不得的好修行人啊，肯定是很好的啊，肯定是很好，离解脱就不会遥远，是这样的，这个是很殊胜的啊。而且呢，上师瑜伽就是说，真正我们任何一个修行人，如果他的心能够跟上师的心啊，有一种亲近之相，有一种心心相印的相，你还害怕你不成就吗？你还害怕你没有弘法利生的能力吗？啊，还害怕自己相续当中的智悲力的本性功德不显露吗？啊，这些的话都不会再考虑他的这个问题了啊。这些呢就是非常非常殊胜的。那么后面呢，我们借用这个弥勒日巴尊者啊，尊者的这种修行力的话呢，更是让人赞叹。对于这段教言呢，上师首先前面讲了一个天女向弥勒日巴尊者求法的这个公案，时间关系呢，公案我就不描述了，不过你们自己在平时学习的时候仔细的去看，好好的去看啊。那么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迷在这里啊，观待如果说真的给我们一双天眼啊，你就能发现，哎呀，自己所依止的这位上师其实呢是真正的一个具象的善知识。那么不管你现在拥有多少的这个啊，就说是优越的这种啊，有权势，有福报，有种姓，有财富，有美貌等等等等，多少功德具足，但是还是一个轮回中的凡夫。所以说呢，依止善知识，把上师作为自己真正的一个啊最关键的修行最关键的因素，如理如法的去依止呢，是特别有必要的。所以天女天上的这种环境和天上的受用的话，是我们人无法想象的一种美妙的所谓用心想事成都不完全能够表达的一种这个圆满的受用相。在这种情况之下，天女能够对真正相续中啊，具有这个无常出离心、慈悲菩提心的这样的善知识顶礼而来希求法益。那么我们现在呢都没有用这种方式，然后呢是个上师呢啊，一再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们宣讲这个妙法的话，如果相续中没有希求心，真的是很可惜的啊，真的是很可惜。这个呢也就是迷在这里的原因，乃至于自己呢烦恼粗重啊，对法的意乐不强，种种这些业障所导致的啊，常自忏悔，这是很重要的。其他的呢，这个公案我就没有多说。对于这个尊者给天女们所讲的修法所唱的道歌，道友们自己好好的去思维啊，好好的去品味它啊，这一呢对自己的相续呢起到一种调制的作用，非常重要。那么下面我们直接就是看一下弥勒日巴尊者是如何将他的行住坐卧转为道用的这个方法，就是一个呢就是说啊，我行显现转道用，六句自解之走势，就是我在行走的时候，实际上是把我行走过程当中我面前就是说所显现的一切的这些啊外境呢全部转为道用。那么我的这个走数呢实际上是六句，是因为是这个自己的这个六十句眼耳鼻舌身意的话，它主要是原取的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六境，对吧？那么对于这些境的话都转为修行之道用，那么我的这个六十实际上就成了一种自解脱的走势，这个六十就不会受境束缚，不会被境所转，而呢自解脱，它本自就解脱，是这样的一种走势。这个境界非常非常高了，非常的殊胜。那么在时时刻刻的话都是安住在这个实相当中来进行休息的，这是首先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走势。我们这里呢确实有一种清净的心去学习啊，将来呢啊我们自己会现前这样的境界，但是现在如果说直接能安住这样的境界的人啊，也是凤毛麟角吧，不是很多的。那么第二个啊，若坐无为本来住精华十义之坐势，就是弥勒日巴尊者在安坐的时候，他是呢安住在无为，就是说没有任何的改造，没有任何的这个勤作造作的啊，自然的一种本来之境界当中安住。所以呢尊者的这种啊精华十义的坐势，实际上他就是密宗当中最究竟的最精华的，直接是安住于实相的这样的一个坐势。这是呢尊者的这个坐势，也就是 这个上师在后面也是解释了，比如说安坐的时候就将上师呢关在头顶，然后将一切分别念融入这个智慧大乐当中，就是融入自己的这个本性当中，这个是实际上是真实最了义的净化实义的做事。当然我们现在词句上面了之呢，肯定会升起一种欢喜心，自己的心相续真正能圆到这种修行的力量确实也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呢对这样的这个教义可以呢这个就是有一种信心呢去圆取，这一点呢会产生无量不可思议的功德，是这样的。那么若是享用空性时断取二取之实事，就是尊者在饮食的时候是什么样，唯以空性为食，虽然是呢表面上好像是在吃饮食，但实际上是安住在空性当中，意思是什么，对这个能食所食没有任何的贪执，断除了能所二取的一种饮食方式，所以就叫做饮空性食。这个就是表面上显现上可能在吃东西，但实际上呢对于所吃的这个食物以及能吃的人没有丝毫之单执，是一种远离二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实际上就像品味这样的一种离二取的实相意。这是呢尊者的这个饮食方式，都是呢最究竟了义的。还有呢，若饮痛若饮痛饮之念之权，坚持不懈之饮食，就是在喝水的时候呢，实际上喝下的是这种真知真念的一种甘泉，它采用的是坚持不懈连续不断的，就是实际上恒时相续中具有真知真念，恒时能够关照自己的心态，恒时能够将自己的心安住在实相意当中，也就是说这种光明圆满的境界当中，这样的一种隐士，这个我们每个人看到的话就觉得非常的羡慕，以一种信心的这个方式去对待，愿我自相续当中未来呢必定现前如同弥勒日巴尊者这样的行住坐卧的一种修行道用之方式，这一点的发愿力要常常具足，信心要具足，以这种方式呢我们未来必定会现前这样的境界。只是呢讲到这个尊者的一些这个殊胜的修行力，殊胜的这个修行力。然后就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看上师在这段也是说嘛，常常去修上师瑜伽，如果你的上师瑜伽修的比较圆满的话，实际上你不管是在山上也好，还是在溃恼的城市里，不管是在街上车里，还是在家里，还是在哪个环境当中，哪里都会将一切视为上师的加持和显现，从来都没有远离过自己的这个上师。这样子长期这样修下去，修行自然会增上，生活也会快乐，这种修行人的话，他的心态也会呢越来越安乐，并且呢不会受到任何的这个魔障的这种唯品的这个损恼就是使得自己修行退步的这种损恼它不会出现。这是呢我们每个修行人都很希求的一种关键的这个意义。这一点呢希望就是通过这一次我们这个因缘讲文的这个因缘，大家一起学习，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能够常常运用这种殊胜的修行方法来呢让自己的修行道力呢有一种增上的这个机会，是这样子的。那后面的这一段老人家讲的这个教言我也很喜欢，就是说上师不是小女孩，不用老是担忧的这个方面其实有很多殊胜的教义讲，不过今天呢今天的话就没有这么太过于啰嗦吧，就是我们有时候这个就是实际在依止上师的过程当中作为凡夫人他其实有很多分别念，这分别念反而会成为障碍跟上师的心相应的一个因。每一个人见到自己这个具有因缘的这个大人上师都会很就是很欢喜，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不自觉的会在上师面前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最调柔的一面，希望在上师眼里面自己是一个上师喜欢的这个好弟子，对吧，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只要你执着这个对境你就会有这个心态在，肯定是这样子的。但我们在依止过程当中呢，就是你的这个心态就是对上师越在乎越这个就说是举在你的心的分量上面是举足轻重的话，那么与之相应的担忧也就越多，这个肯定是这样担心呢上师会不会这样，我这样上师会不会不高兴，我那样上师会不会不欢喜，这种担忧也多。所以上师在这里面讲这一段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讲里面确确实实有很多这个就是加持力在里面，但是我们平时在依止的时候确实这方面有时候呢跟上师能够有一种怎么说呢容易和上师相应的话，其实这个人的心呢不要有太多的计较，不要有太多的这个 啊，顾虑、焦虑和分别心啊，就是你就是坦坦荡荡的、实实在在的、老老实实的去医治就可以。其他的这些很多的顾虑和想法，其实不要太多，有可能呢跟上师还容易亲近一些啊，还容易亲近一些。所以呢，啊，这里上师就是说嘛，这个医治上师确实是一件好事情。有些人也非常的这个在乎或者执着上师，那么就会比较顾虑呢，就是啊，我这样好不好，那样好不好，上师会不会生欢喜等等。那么上师也用他自己呢这个医治法如意宝的这个公案啊，也做了一个例子，就是只要自己尽心尽力的。那么从上师的角度来讲，确实不会那么小气，也不会那么小心眼，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啊，你稍微做的不太对的，或者说不是很圆满，老人家就像小女孩一样不高兴了，开始跟你赌气了，这个的话就不像一个上师的相。所以说我们这方面的顾虑打消，实实在在的啊，真诚的去医治就已经很好了。我不一定，其实从这些方面的话，不要老是想着我一定要做到最好，其实这种想法哦，从修行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障碍，很麻烦的。不要老想着说我做到最好，这种想法呢就本来就不是特别成熟，而是呢你从你的角度，你尽心尽力的啊，完完全全的将自己的心投靠在啊具象的这个善知识这里，作为你的一头之处去一指就可以了。没有一个最好，也没有一个最差啊，不要有这样的这个比较。一旦比较的话，贪嗔之心容易升起啊，然后暂自称他的心容易升起，排挤道友的心容易升起，反而呢就是啊造成了甚至影响上师弘法利生的事业等等等等很多的这种委员和负面的效应。这个以前我也曾经谈论过。那么这个呢，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要把握一个分寸，也不要总认为我的心对上师的信心是最好的。我刚才说了，没有一个最好，也没有一个最差，啊，每个人有每个人跟上师不同的因缘在。那么我们跟上师的这种因缘，你自己好好把握就可以了。那么或者换句话来讲的话，就比如说红色、黄色、蓝色、白色，那么这几种颜色的话，你不能说哦，我最喜欢的，或者说我觉得这里面黄色最好看，就认定了或者就已经代表着红色和蓝色呢是不好看的，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天下的话，他又说，有时候我们说呢，这个牡丹是花中之王啊，难道呢这个郁金香或者说玫瑰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四君子啊，梅兰菊竹，它就没有它的这个好处、长处和特色了吗？啊，这到底谁是第一呢？你从哪个角度来讲是第一？其实这些包括第一这个词儿，它都是需要观待的。而没有绝对的，何况我们修行人的这个心本身啊，一旦涉及到修行的时候，心一定要平稳，不要有这样争强好胜啊，或者攀比啊，这个东西其实特别障碍自己的修力。就是这些方面，你应该要能够看得透、参得破才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容易不受外境的这些因缘的干扰，而是自己把心呢归摄在自己，老老实实的，你从你的角度去医治你具象的这个因缘，具有因缘的上师，就已经很圆满，很圆满了，绝对得到完全的加持，而不会因为啊其他的这些因缘的话而折损你对上师的这个就是被得到上师加持的任何的一分一毫。我觉得这个问题以前我还是谈论过很多的，所以说这个应该以前听过辅导的道友应该还是比较熟悉啊，这里呢就不过多的这个再进行宣说。下面的话我们还有一段内容要讲，就是说涉及到这个灌顶的问题。所以这里就是说，不仅如此，而且入了密宗金刚乘后，无论破誓言筹补清净，或允许修持深缘次第大圆满等一切道，或不出现障碍，不步入歧途及功德资粮与俱增等，全部都依赖于能成熟之灌顶。如宋云，密宗未依灌顶无成就，犹如舟子手中无船桨。又云，未受灌顶无成就，沙子无法榨出油。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了一个特别殊胜的问题，就是刚才我其实在这堂课最开始我提到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呢，到了最后的时候，它必定呢就是会踏入到这个密宗金刚乘。那么踏入到密宗金刚乘呢，我们要了知这个去入密宗金刚乘的界限是什么呢？就是是否得到灌顶。 那么这个灌顶它的功德就是能够啊清净自己所破誓言的这种罪业，能够啊就是开许你，就是你得受这种灌顶，就好像给了你这个资格，让你能够有修习升起次第或者圆满次第乃至于无上大圆满的这个修行的资格，就是这一切道的这个修行你就可以有这个资格去修了。而且呢是能够让你在修行过程当中不出现障碍的这个因缘，不步入歧途的，乃至于使你的功德资粮与日俱增的这些因缘，都是要靠能成熟之灌顶而得到的。那么当然这一点了之后，道友们不要觉得那是不是我只要灌顶就已经可以解脱了，就已经解决问题，没有这样。因为上师这里后面不是也说嘛，我们要明白这个能成熟之灌顶，能解脱之窍诀，就是这个灌顶的作用可以让你去入密宗，可以让你有资格开始修行密法，可以呢这个清净你这个违犯誓言的一些罪业，并且呢可以使得你这个就是说清净业障功德增长。但是它不代表解脱，就真正的解脱就好像呢我现在能让你进门了，入门了，但是你入门之后呢你才可以，就是说你现在有了修行的资格，那么你还没开始修呢，你真正要依靠什么来解脱呢？就叫能解脱的窍诀，是这样的，就是真正密宗的这些窍诀才是我们真实所修的内容，依靠这些窍诀而可以获得密宗的成就。所以这两个关系啊，一定要知道。很多道友呢只是局限在灌顶这里就到此为止了，灌了顶就可以了，他就觉得自己呢就是啊决定能得到解脱。其实的话灌顶就是一个授权呢，相当于是一个授权。而且呢这个灌顶呢，今天我们这里需要学习的内容就是怎么样才能够灌得到顶，他就需要呢这个二因四缘，必须要有这样的条件才能够真实的得到这个灌顶。得到灌顶的话才会有刚才我们所说的种种功德的出现。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啊，二因就指的是相应因和俱生因。当然这里呢跟真实我们比如说是那个平时所讲的这个啊，就是说是相应因和俱生因的这个法相概念啊，还是有一点不相同。所以这里呢我对于我们通常的这个解释呢就没有过多的去宣说，你们只要记住在这里密宗的这个二因是具有哪些的条件，这个意义上面的话就是一定要牢记。至于说它的这个本身相应因的这些法相定义呢，在其他经教当中的解释呢和这里的这个所表达的意义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还是有一定区别，不完全相合。这个你们有兴趣呢自己可以去查一下字典啊，去了解一下，比如说俱舍当中还有这个中观根本会论当中也有所宣讲啊，这些呢都不要紧。但是呢这对于现在这里你最起码知道说哦，那我要灌一个顶我要具足的这些条件是否都具足了，那这个方面应该要了知。首先第一个相应因就是说受灌顶者就指的是作为弟子来讲自己呢应该是啊诸根具足啊，就是不是属于是六根残缺的那一种，并且呢分脉明点呢能堪能具有听闻接受的能力。就比如说上师在这里啊给你受灌顶，你呢能够听得懂上师的教言，能够跟着上师要求呢这个随文入观啊，上师让你开始呢这样去观想，让你这样去发心，让你这样去立誓，你心里面呢很清楚能够有这样接纳的能力，这就叫做相应因具足。这个因缘还是比较好具备的，对吧？只要我们听得懂，那么就能够按照上师的要求如理去观，这一点的话比较好去做。第二个的话，俱生因是指的是这个啊一些外在的这个条件，就是灌顶的时候呢需要具备啊这个宝瓶啊、佛像啊、甘露啊等等这些。这个呢就是而且尤其这些啊就是说这个加持品或者说这些法器呢都是啊有这个具德上师开光加持过的，这个条件也好具备，对吧？一般情况下具象的善知识做灌顶的话，那么他的法器和加持物他之前都是呢这个念经开光加持过的，这一点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具足的。后面的四缘那么越往后面的话有一些条件呢就相对来讲比较难一些。比如说第二个我们来看四缘当中的因缘，因缘的话就是说是指的这个弟子的角度呢必须要具有信心和智慧，也就是具法器的弟子。这个可是怎么说呢，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因缘还真的不具备，还真的不具备，就是你对密法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那么你对这个就是说有没有具足相应的这个密宗的一些证件，就是从智慧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呢如果自己丝毫的信心不具足，那么即便处在灌顶的行列当中得不到灌顶 啊，得不到观点。而且上师这里呢还讲到一个发心的这个角度，你比如说上师说一般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啊外力灌顶，也就是利益灌顶的话，要求弟子要具有信心。内力灌顶也就是能力灌顶，它这个有五种，其中的这个听闻和修习灌顶呢需要有一种自力解脱的心，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需求解脱的这种心态能跟得上，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灌顶，这些都属于因缘的里面要具备的条件。那如果我们在那里面只是傻呆呆的坐着，尤其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些善知识呢在灌顶的时候假如一点解释都没有，我们汉话和藏话不通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该想什么该观什么的时候，就是一种无际状态坐在里面，然后只是比较高兴，能不能得到灌顶呢？有时候看起来哦，还是有点困难的，确实困难。你不知道该发心，你不知道该如何观想，你不知道在这个时候是要你立誓，还是让你呢祈祷，还是要怎么样，这些都不清楚的话，那么不容易灌得到。这一点的话还最好呢就是说在灌顶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有翻译，相应的把这一段的这个内容翻译之后啊，然后呢在这个得在这个开始进行这个灌顶的话，这样子比较圆满一些。所以我们这里要了知，就是你在得到这个听闻和修习灌顶的时候，自我解脱的这个发心，那自力解脱的这个发心一定要有的。然后呢传讲和奉行事业灌顶的时候，你利他的发心一定要有。等到灌到这个第五种金刚王权灌顶的时候，自力利他的发心都要具足，你才能够得受到这个灌顶。这就是从因缘的角度，就是具有信心智慧，就是个正见的方面，乃至于还有你的这种发心力要相合，才能够呢得到灌顶，这个是很重要的。从弟子的角度来讲，这是特别重要的。第二个呢讲到增上缘，就是指的具象的金刚上师。那么如果说啊，我们接受灌顶的时候呢，你是在哪一位上师面前接受灌顶，假如说这位上师真的是具象的，那么这些因缘我们都可以不用考虑了。这个就是从上师的角度来讲啊，都没问题。那么就我们就主要是考虑自身的这个问题了啊，主要考虑自身的问题。所以说得到灌顶呢，内外因缘都要具足，不太容易。所以是这里呢我们在学习时候应该要了知，何况呢有一些这个我说的话确实不太悦耳啊，也害怕有过失，我也是忏悔啊。有一些上师还不具备真正的这个金刚上师的这种法相的话，那么就是你虽然说是有信心有智慧，但是因为上师这边的因缘不具足的话，也得不到灌顶啊，只是呢有一个形式而已，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那我们看这个增上缘，就是从金刚上师的角度来说，那么作为金刚上师的话，他对于所灌的这个顶呢，它是相合于这样的一个修法，对吧？那某一种修法，不管是世序的、行序的、瑜伽序的、无上瑜伽序的，它都有相应的灌顶。那么它这个本法的这个念修的这些修力的必须要圆满。那比如说上师举例子嘛，你灌的是金刚觉的顶，那么金刚觉的它的这种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话，这个上师应该要修过，而且呢它的这个标准，就比如说它咒语要念多少遍要圆满的这种咒力，它必须要具足，就是要圆满具足。最好这个上师呢他有亲见本尊的这样的功德相，或者呢就是哪怕在醒觉位没有见，但是在梦中也得过本尊的加持的，这样的这种修行的这个修力要具足，这个呢是合格的金刚上师的一个相。这是我们啊首先讲到这个，就是说从上师的角度来说是增上缘。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所缘缘，就是指的是具有一些这个灌顶物的这些东西，就是说灌顶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这个从这个因为所缘缘的话这个上师说是上师和弟子都需要具足的。那从上师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你根据这个仪轨一层一层的观想和咒语的念诵，乃至你怎么运用宝瓶，怎么运用甘露水晶等这些灌顶物，这些这个不是说是上师只要把这个水晶举起来，或者把宝瓶举起来，然后呢把这个就是用这个羽毛，用这个孔雀毛把这个宝瓶里的水撒撒撒撒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动作凡夫人也随便都会做，关键是在每一个其实在用这些这个加持的时候，用这些法器加持的时候，它都有它的观想次第在里面，这些都需要圆满。这是从上师的角度来说具足这个所缘缘。那么从弟子的角度来讲，就是能够跟着上师要求，就是上师在做这些时候都会有就是要求弟子如何如何去观想，或者说发心，或者是怎么样， 观修，这些的话，那么跟着上师的语言，足于要观想，这是从弟子的角度来讲，具有所缘缘。所以这个因缘啊，可能问题就也是比较大的。很多我们主要是因为语言不通的缘故啊，不知道。那么上师倒是具足这些所缘缘了，但是弟子却跟不上这个思路，或者跟不上这个观想，就有点麻烦，那就有点麻烦。而所以说呢，这个以前不是说没发现过，没出现过，这个都是上师举的，说有一些呢，在灌顶的时候，实际上念的是大自在祈祷文啊，这是真事情呢。那一些有些道友，这个以前发生过这样的啊，有一些说是哪里哪里转世的这个活佛，大家都带着这种特别强烈的信心呢去接受灌顶，然后有一些道友就觉得啊，这种大圆满的灌顶实在是太难得了，就悄悄的把它录下来，录下来结果回头呢把这个录音就给大恩上师听，结果上师一听的话，这个里面的活佛念的是自在祈祷文啊，然后呢外面的这些道友呢又没有听过，就以为得到了无上大圆满的灌顶，这些现象，这些这个怎么说呢，算是末法时期的一种弊端和个不如法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是呢我们现在啊，尤其现在的这个学佛者其实也是聪明了很多，一般情况下都是选择呢大家公认的这些具象的高僧大德才在他的面前接受灌顶。如果说你对这个上师真的不了解，不要随随便便因为他这一张纸的简介呀或者怎么样就在他面前接受灌顶，最后的这个结果的话是很麻烦的，非常的麻烦。所以我们自己呢在这个方面要谨慎小心一些，而且呢最好就是能够有这个翻译啊，就是假如说上师会说一点汉话就更好了，上师一般会说汉话的话都会边解释边给大家灌，这是最如法的啊，最如法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弟子他才能够跟着这个上师的思路，才能够跟着去观想，他才能灌得到啊，得到的这个灌顶是这样的。最后一个等无间缘呢比较好理解，就是说前前身后后啊，前前为因，后后为果。那么前前的因具足，毕竟无间产生后后之果，这个所以叫等无间缘。那在这里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呢，这个首先啊，我们这个就是说啊，在灌顶啊，上师以这个宝瓶灌顶为例，那么具体的这个灌顶的话，以后你们啊真正摄入到密法的这个文思和修行的时候呢，上师仁波切都会有所解释。我今天这里呢，我就不给你们侧重的去解释这个什么四灌啊这些呢，这个不是我主要辅导的内容。关键我现在主要讲的是灌顶得到的因缘是什么，这是我所讲的重点。至于说呢，怎么这个灌顶的这些意义啊这些你们不要过多的问我，就密法的问题还是以后这个自己啊如理如法的修行完加行之后有资格去入到密宗修行的话，那么啊直接呢在上师给我们宣讲密宗教言的这些道理上面自然就会给我们详细的解释啊，什么这个灌顶啊，然后这个啊会供啊，还有他的这个誓言物啊等等都会有很详细的解释，那个时候的话你就满心欢喜的去接纳就好了啊。所以这里呢我们首先比如说用这个宝瓶灌顶做例子，那么首先上师自己要观修，就是你在给弟子灌顶的时候你自己首先要屈入本尊坛城，那么你的这种观想力就是在幻化的本尊面前上师自己首先接受灌顶，自己得到灌顶以后再为弟子做灌顶啊，这个过程的话就是首先上师自己屈入本尊坛城得受灌顶，就叫前前为因，他才能够有后后为弟子做宝瓶灌顶的这个果等等这些的，这个就叫做等无间缘。这实际上呢也是讲到了，就是从上师的角度来说，他需要具有这种修力，需要具有这种观想力和这个修行的这个力量啊，他才能够符合一个金刚上师的这个就是说能给别人灌顶的这个资格。如果这一点没有的话，那么弟子也得不到灌顶。所以我们从这个二因四缘来看，大家会发现呢，我们真正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灌顶是不容易的啊，确确实实。但是有一些具象的这个金刚上师给我们这个得受灌顶啊，这些因缘都具足，那我们的信心也具足，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灌顶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啊，了知这个道理以后，应该自己以后在灌顶的时候呢要谨慎小心，选择一些具象的善知识在他的面前得受灌顶是比较如法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呢说得到灌顶以后就已经全部就可以了，一个方面呢得到灌顶之后一定要懂得这个密乘的戒律，就是三灭戒，这一点呢以前上师在藏传净土法讲过这个密宗的十四根本戒和他的这个八种之分的这个戒条， 段友们可以自己呢去学。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关完顶之后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等于是你入了这个门了，从此之后可以开始你修行秘法，这才是入门的这个基础，你还要修，修了之后才能得到解脱，所以就叫做能成熟，就是成熟相续的灌顶能够使你得到解脱的窍诀。所以不是说灌完顶就万事 OK 了，其实它的灌顶的最终的目的是落在后面的修窍诀上面，这才是重点。这是呢我们讲到的这个灌顶。至于说上师这里讲到汉传佛教也有灌顶的话，我今天这里因为时间关系啊，就不多讲，道友们自己看。就是主要是啊，有一些对灌顶还觉得有点恐惧啊，特别忌讳的，其实呢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能够执于密法，能够得受一个圆满的密宗灌顶，千百万劫积累资粮才能得到这样的福报啊。不要就是说以自己的分别心认定它很危险而想当然的去舍弃的话，真的有点愚痴啊，真的有点愚痴，这个是不合理的。不应该恐惧的地方这么恐惧，应该恐惧的地方你一点都不恐惧，这个实际上是愚痴之见呢。如果我们不是说是刻意的去求什么，假如说你真的有这些因缘的话，你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福报现前的这个相，怎么能够把它随意的轻易的就抛弃了呢？以自己的想当然的没有任何教理为依据的分别念就把它抛弃的话，太不值得了。那太不值得了，以后自己真正明白道理的话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这个法哦，它确实有它的殊胜性，这个无论到哪个地方啊，我们不管说是不管是怎么样去讲，它都有它的功德在这里，这个是怎么说都是磨灭不了它的这种殊胜的功德力的。但是你真正有这个机会只遇到这些殊胜的秘法，而呢舍弃不去圆它，就是哪怕作为这个下根者啊，你去呢这个结上一个法缘的话，真的好可惜啊，真的好可惜，完全不必要。你说没有这个因缘，那我们也不想了。如果有这个因缘的话，跟密法结上这个缘分，那是非常非常殊胜的，非常非常殊胜的。这一点呢，这跟大家提醒，这也是呢，上师这里为了打消有一些修行人相续中的疑惑，而呢说汉传佛教也有灌顶的原因是在这里。不要对这个密宗的这些修行呢太过于排斥，其实这个都是不了解真正它的意义而有一种那些愚痴之见，完全没有必要。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下基道果三种灌顶，就是首先具象阿舍里法相的这个金刚阿舍里，令我们入坛城后赐予灌顶，称为基灌顶。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平时的这个灌顶，你到一个上师面前，然后在他那里接受灌顶，这就属于是叫基灌顶。然后道灌顶的话，就是依靠上师瑜伽不关待他缘而自己受持四灌顶，称为道灌顶。这个是我们上一堂课不是说从莲师的身与意这三者，然后这个意上面的话发出的这个光，他第二次发的这个光又浅出的，这个就是得受这个聚义灌顶的这个意义嘛。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平时不依靠他缘，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一个真正的上师给你灌，而是平时是依靠自己的这种观修力，那就是我们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最后的这一部分呢都会观修上师的三处发光，融入自身而遣除自己身与意的三门障碍，分别能够得受什么灌顶，然后呢能够获得这个就是说获得这个佛陀四身的这种缘起等等等等，这个就属于是道灌顶。这个道灌顶其实这样讲道友们应该能明白吧，就是我们每天都能自己接受道灌顶。你每天只要你修一次上师瑜伽，你就受过一次道灌顶，你再修一次你又受一次，就是这自己呢这个受持四灌，这就是一种呢这个道灌顶。这是上堂课呢才讲过的内容，所以呢这个道观啊要经常去修，道观顶要经常去修，这样子的话你常常去修，自然就可以呢给我们就是给自身遣除这个很多的委员，使得自己的相续呢就是能够跟上师的心相应而得到一种调柔，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究竟果位时的果这个获得的这种这个就是说这个深深以及光明的这两种义灌顶呢，现前这个获得这个大光明或者声名无二的灌顶，现前圆满正等觉果位的，这个呢就称之为叫果灌顶。那这个 究竟的果灌顶来讲呢，还是挺不容易的，就是不是很容易真实依靠这个灌顶就得到了这个啊究竟圆满正等觉的果位。这就如同像这个实地菩萨在实地末尾的时候得到佛陀的这种灌顶一样，这样子的话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在这个其中啊，说起来积灌顶呢也需要找因缘，我们不是说随时随地都有机会得灌顶的，对吧？但是每天自己能够得到灌顶的这个因缘是具足的，只要你坚持修，那么自己呢通过观修力，观想莲师放光，融入自己的身口意三门，得受道灌顶，这个坚持修的话，相信必定会得到一种堪能和调整，这是决定的。那所以这个就要常常去修。所以呢，上师瑜伽也具有清净圆满成熟，这就叫圆净熟，这三种不可思议的深深要诀，就是我们单单去修习上师瑜伽就能够获得圆净熟三种功德力。那么有这三种功德力的话，就可以呢直接，就是这里说的直接可以呢啊，这个就是说不关带修行正行法呢，都可以往生到这个清净刹土。这就是讲到修上师瑜伽的这种殊胜性。那么所以说前行它绝对是有解脱道的啊，单单去修习前行的法，只要呢上师说了两个条件嘛，只要你是一个信心十足，誓言清净哦，第三个条件还有一个精进的修行人，就是一个是精进，一个是誓言清净，一个呢是信心具足的话，那么仅仅依靠这个上师瑜伽的这种加行修法，你可以直接往生到这个清净刹土当中，这一点是啊绝对有这个功德的。所以呢，这个实修正行时本来不能舍弃所有的前行法，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实修这个真实的正行法，升起次第、圆满次第或者无上大圆满这些正行法的时候呢，也不能够舍弃前面的前行，就是你在观正行法的时候，前面的这个从啊人生难得、寿命无常，乃至于发菩提心和最终的上师瑜伽这些前行法的修习，全部要在一个坐垫上圆满具足。这一点以前我们在学菩提心的时候反复强调过了，在一个坐垫之上，出离心、菩提心和上师瑜伽的祈祷全部都是要圆满具足，一样都不能少的。我们每一座都要圆满具足这几个最关键的修行的这个要点，这样子的去修才是一个最圆满的这个修法。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本身正行也不能舍弃前行法，意思也就是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你哪怕天天修的是无上大圆满，上师瑜伽的修法从来都是不可中断的，那么出离心、菩提心的修法从来都是不能够中断的，这一点要铭记。那么但尤其是观修深缘次第等时，依靠上师瑜伽而得受这个道灌顶，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每天自己依靠这个上师三处发光，然后呢融入自己的这个三处的这种道灌顶的修集，也呢是需要具足，是每一座开始呢必不可少的殊胜要诀呀。所以在闭关的时候，在自己修行的时候呢，这个道灌顶的这种得受每一次呢都必须要修集。这个这是呢讲到它的关要地方，就是哪怕修正行也是如此。倘若呢是具有净信誓言清净之人，仅以圆满修持上述的上师瑜伽道，也可以不关带正行而往生妙福吉祥山。这是讲的它这个功德啊。前面就是说，前面讲到修这个上师，这里面这一段里面都讲到这个上师瑜伽的功德啊，就是说是啊，一个呢修上师瑜伽也具有呢圆净熟三种不可思议功德，而且呢这个修正行的时候也不能舍弃前行，并且呢深缘次第的这个观修呢也需要上师瑜伽的这个道灌顶的这种修法，而且呢只要你能够有这个刚才说的啊信心、誓言清净和精进的这些条件，你只修这个前行的上师瑜伽，直接就可以往生清净刹土，有如是如是诸多的功德。所以我们平时呢那要好好的去串习，不要着急，你现在的因缘是在修这个前行，你就扎扎实实的好好的去串修，以后呢有如果有这个殊胜的因缘去修习正行法，那么前行也同样需要扎扎实实的作为它的铺垫呢，每一座都不能够少呢，要去串习，所以就从此可以体现出这个前行的重要性。单单如果我们说正行法你没有修出来，那么你依靠这个前行的修力，你也可以有呢直接往生清净刹土的机会，是这样子的。导友们应该升起一种欢喜心，再再的去传习，在那清净刹土中通过四种持名之道，将会比日月运行还迅速的获得普贤王如来的果位。就是说一旦我们往生到清净刹土，绝对会以最快的速度获得呢究竟的这个佛果，这是呢可以得到的，就是到了清净刹土之后，那么必定呢是得到究竟圆满的这个佛果的。那么现在关键 就是能否去到的问题呢，只要你这个上师瑜伽修得好，你肯定能到，只要到了必定会成佛，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从这个方面呢来这个体现出修上师瑜伽的它的这个重要性和它的功德，殊胜功德。好，今天这堂课呢我们讲到这里，后面的这个就是传承上师简历，我刚才开课的时候说了啊，我下一堂课呢一起跟135课呢一起讲。这个以外呢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好，下面我们留一点时间啊，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用这个，这里面说是解答实修法84中为什么要修禅定而不是其他修行，禅定在修行中的重要性，这个我要看一下才行。现在一下子的话答不了你。一次修法要圆满皈依发心四共同前行法及上师瑜伽再修着，这不是问题。然后的话看看啊，实修法84是什么内容啊，这一堂这本书里头有没有，我看一眼啊。修法的84啊，在这里，净律度，本身这个修法就是净律度，是这个菩提心的净律度的这个修法吗？为什么要修禅定？思维，为什么要修禅定？因为一切都是无常的，来不及修，要赶快修。本身这个净律度它实际上就是，换句话来讲，净律实际上就是一种等持或者一种禅定，对吧？那么你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到底问题疑惑在哪里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话主要是涉及到菩提心的六度啊，行菩提心的这个六度的问题，它涉及到的就是净律的这个修法嘛。净律度的修法我们前面从那个前行的讲记里面来看，它本来就分了这几段，就是一个是这个变化无常，一个贪欲的过患，这个都是净律的唯品，都是净律的唯品，依靠这些观修而呢遣出这些唯品，让相续众升起等持嘛。如果从你的这个问题来看啊，就是说是禅定的重要性的话，那这个净律度整个当时我辅导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净律的重要性上是在讲记当中也讲得非常非常明显了。在修行中的重要性，换句话来讲可以说嘛，如果一个人要想获得这个真正的这个出世间的果位的话，没有净律是不行的，它就是属于定学嘛，就是戒定慧三学，你没有这个由戒而生定，由定而生慧，没有这个定学的话，你的这个出世间慧是不可能产生的，当然非常重要，应该这个在这个正文的学习当中啊，这些重要性肯定都有所涉及。然后它这个科判里面的这几个方面主要就是讲到呢这个产生净律的这个唯品，我们需要断除的或者避免的一些企图，这些方面观修之后，那么这个好好的去修持禅定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答对了你的问题啊，你这个地方有什么其他的方面你还可以再问啊。如果是夫妻两人睡，也可以在睡前观修上师瑜伽吗？当然可以咯。啊，这个不会，可以嘛，没问题。你自己观修是你自己的一种清净的这个心态在观修嘛，这个不会有问题。没得灌顶可以听闻密乘的14根本戒吗？这个密乘的戒律啊，就是你们没灌顶之前可以看，上师在这个藏传净土法是77嘛76课里面就是已经宣讲了嘛，已经宣讲了。如果说你对密宗也比较有兴趣，然后呢但是不太了解到底密乘需要守哪些戒律，你可以先看一下嘛，这个也是很好的。然后看了以后你觉得哦，我如果以后这个得到灌顶，我应该在这些方面注意，不能够随便违犯，然后你再去灌也是很好的。结缘灌顶是否不需要手持密乘戒？哎呀，需要手持，一旦灌顶了之后还是呢要尽量手持。其实我们换句话来讲啊，就是说你这个不灌顶，其实对于密宗的这些戒条你也需要去了解一下，最好当你了解了之后，我换一个话，不是说是说那我没有得到三明野戒我去守它干什么。因为其实密宗的这个14根本戒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它这个重中之重的话涉及到前三条，这前三条如果你具足了，它也是一个就是对这个佛法乃至于自己的这个同参同学的道友以及呢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一个最好的医治方法， 这样去讲吧。所以说呢，还是要遵守的话，对你百利无一害的。你们看了就知道了，你们要看一下密乘十四根文件，你会觉得其实呢，我们这个即便就是哪怕是得到一种结缘的灌顶的话，对你一起灌顶的这些道友，你也不应该呢随随便便的就是心里面有这个产生这种严重的矛盾啊，对自己具有法恩的这个大恩上师有这个邪见不恭敬的心啊，本身就是要遮止这些念头，哪怕是产生都会遮障自己的这个亲近的相续，更不要提解脱了。那所以这个不是问题啊，这些都不是问题啊。观修时比如皈依就短短几句话，应如何观修？哎呦，应如何观修？我们天天讲这个观修的这些内容，都是你所观的内容嘛。你心里面真正的就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量啊，就是到这个到位了。在这个之前，你就是反复去思维嘛，你为什么要皈依啊？那你为什么要皈依呢？那我们整个皈依的内容都在讲为什么我们作为修行人你要选择大师道皈依，你理由是什么？不是每一课每一课皈依的那几堂课反复都是在说这些内容，这就叫做观修的这个内容，就是这样去思维，然后心里面产生一个乃至舍弃生命也要这个就是归投于三宝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决心嘛，这种信心圣洁性是这个意思。请问师父上是前几天的四季灌顶吗？不是不是。看那个灌顶就可以看密宗法本吗？暂时不可以。这个闻法时不能缠头听法，像女士的头发长头发在头后面缠上。哎呀，你这个缠头是指的用那个围巾头巾包裹自己的头。不是说自己的长头发在后面是盘着呢，是辫着呢，是散着呢，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就叫做没有什么戴帽子没有缠头，这个没有关系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你们问的倒是挺细的，在这些方面也会有疑惑是吧？哎呦，会担心头发盘着也会出过失吗？头发盘着挺整齐的嘛，也会有过失啊。曾得过四级灌顶，但不是终身学员，可以看发给终身学员。这个你们要去问教务处了，这个就不是我能回。我是从法义上面跟大家交流，管理上的问题的话，一律是由教务处的法师来给你们解答的，你们按照他们的要求。而且呢，这个给终身学员发的像这些法本，应该也是对终身学员本身是有要求保密的吧。这一点的话，可能你们还是要遵循规定好一点，否则呢就是会不会有道法的过失我也不清楚，这个你们看教务处的规定啊。网络重播的灌顶本来就不允许有重播吗？你能得到吗？重播都没有怎么能得到呢？按照开显解脱道以鬼修上师瑜伽，是不是需要把开显解脱道从头念到上师瑜伽部分再开？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只要你的时间够那么这样是比较圆满的。但如果实在是时间不够，以前上师不是也说过吗？那直接就是这一部分一座结束后继续念完后面仪轨。对对，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跑了没关系，我再找找看可不可以直接念皈依发心，直接念上学刚才我说了嘛，关键你自己的时间，如果时间很紧张，直接是皈依发心之外修上师瑜伽。若是否无根不具足的人不能接受灌顶？五根不具足吧，是吧？是要求上面，它其中的刚才说到那个相是相应因是吧？就是从自己的六根具足的角度来说，从自己六根具足，但是这个六根具足呢，侧重点还是在于一根。如果他的一根就是一根是完好的只不过比如说他腿瘸的。手残的，你说他是不是得不到灌顶呢？这个不一定只要他的一根具足，信心具足也可以这个得到的。只不过呢，就是我们这里面的侧重点的话是这个一根，一根如果不能够知闻解义的话，那这个灌顶确实是没有办法得到的。如果官代以前得过灌顶不具足因思缘修持秘法或者是潜力挑战，算不算道法？那个不算道法，但是呢最好是自己以后灌顶具有灌顶因缘的话，就是能够具足这些因缘，好好的去得透这个灌顶，就更如法一些，更如法一些。法师在开车时是将上师作为诱饶推进座位 哎呦，你坐的座位右脚对镜也行，观想在头顶上也行，观想头顶上从你坐的角度嘛，这个两个都可以嘛。你从你坐的角度，你把上师安坐在你的头顶上加持你。如果你从你车子在开的角度上，你座位你就关到右肩的话，也可以没问题。修上师瑜伽也是集资进账的最省方便吗？当然是哦，这个上师瑜伽的重要性，两堂课哦讲的这个问题，这个是最省之方便了。只不过呢，就是我们修上师瑜伽有时候是自己的性根不够，不能相应，所以其他的集资进账的方法呢，作为呢方便需要去行持，需要去行持啊。那么如果说真正的性根足啊，单单修上师瑜伽，所有修法其实都可以圆满的，是这样。这个还是要关在自身的这个实际情况，所以原则上来讲的话呢，就是作为末法时期的一个中下根基者呢，那前面的这个集资进账发菩提心的话，还是要反复去修，这是让你后面这个上师瑜伽能够修相应的一个顺缘，是这样子的。单单从这个法本身功德角度来讲啊，弟子只要根气够，那么单修这个法是可以成就的。还有不能跟破事啊，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请问修上师瑜伽时能否先皈依发心？当然要先皈依发心喽。这个皈依发心是每个修法之前都必须要有的哦。然后呢，不能和破事言者同住，是指在同一坛城灌顶的人吗？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吧。破事言者的话，那么这个不是有那个。当时上师讲的那么详细哦，你们还是没好好看书。就是说有一些是同父同母、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同母异父的这样子的一些那个就是这种情况嘛。这种情况的话，但是都是属于是那个需要守护密城誓言的。需要守护密城誓言的，这样子的话，如果这个人啊，假如说这个人他即便是跟你不在一个上师面前得灌顶得窍诀，他在其他的这个具象上师面前真正得受过灌顶，但是他真的是严重破誓言者，你敢跟他在一起同住啊？他的晦气就不沾染你了呀，这个还是很麻烦的吧。这个应该是好理解的。然后呢，我们现在按照引导文观修，以后还要修正在学习的上师瑜伽法吗？我们现在按照引导文观修，以后还要修正在学习的上师瑜伽法吗？这个要看教务处的安排吗？你们每次观修的这个内容，不是教务处它都有课表吗？课表的话，就是这个里面是不是指的这一千万遍的那个莲师心咒的这个，这是从一种这个数量上的要求。那么具体的这个上师瑜伽的这种修法，你最好是这个前面的这个五加行啊，比如说我们本来是修到那个曼杂百字明完了以后，就是基本上这个五加行就从这个十万十万的数量上就圆满了。那么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还是呢要常常去穿习。要常去看懂了，是这个问题。那要常去穿习的，已经学过以后那么要常常去穿习，这个功德非常大的。上师的功德是财神，如何理解？哪儿来的这句话呢？我怎么没印象哦？你从哪儿来的呢？这个话，上师的功德是财神，是我讲过的，我自己都忘了是吧？还给上师了，你给我把出处说一下嘛。130多少页？找找啊。老班学员即将修完加行，是否还需要再去山上得个灌顶才能继续修？这些以后都有安排，不着急。看到法王阿弥陀佛光盘灌顶，如果具足三星是否得灌顶？得，这个以前上师都讲过的。你看这个法王的这个灌顶，我找找175页，上师的功德是财神。身是化身，鱼是报身，意是法身，功德是财神，事业是护法身。哎，不知道，这个就没办法理解了。这个是直接让我这样从道理上去解释的话不好解释。他这个财神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单单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话，因为上师的这个功德啊，换一个角度的话，其实就是就如同像这个宝藏一样的， 他的功德嘛，功德实际上就指的所有的这种这个啊，他的这样产生出来的一种殊胜的这种力量，它就像一个宝藏一样。因为从这个角度上面，就是说他是这个财神，财神的这个意思就是圆满，圆满具足所有的，不是这个财产的那个意思。从这个方面的话可以稍稍去理解。还有事业的话是护法神，也是马上师的这种事业。实际上呢，护法产生的这个作用就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这个护持佛法的这个作用。所以从这个方面去相应可以稍稍理解一点。但是我觉得这种说法呢，也只是我们用分别心的一种讲法哦。真正的这个道理上面的话，可能就这样去安利不一定很恰当。所以对这些问题呢，就没有办法详细的跟你们去解释了。好，还有问题吗？可得了法王灌顶可以看，哎呦，十四密乘根本戒，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没得灌顶的都可以先看一下嘛，对吧？你们的问题没好好听，还是刚上来的，可能都害怕了是吧？我这说话比较严。你们好好看书，有的时候我这段时间在网上答疑，我也有点郁闷。说句实在话，我感觉没有提很多很好的问题，我答得很郁闷呢。没有好好看书，觉得你们书上的讲记里明明白白讲的一些东西，你们都没有看清楚，拿出来就问，这个是不合理的。说句实在话，不合理哦。不是刚才说刚才这个道友的过失啊，没有什么这个意思，但是从整体上，我觉得有时候你们问问题，自己没好好想，没好好思维，然后呢，就是想吃现成的，东问西问的，然而觉得很疲倦呢。真正好的问题没有提出几个来，有的时候是这个感觉。都是老班的道友了，学了这么多年了，应该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对法义的思维，最起码对上师讲记的话，你最起码要看个五遍六遍，你才算对得起上师。我说的不客气一点啊，好好的去学这个上师的法，学上师讲记里面的这些教言，反复去思维，不是说我看了一遍我知道了，反复去思维，去思考，这个思虑上面有点弱，这样子的话心相续不容易产生一种跟这个法相应的这个共鸣，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好好去思维的话，其实这些有很多的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的。上师瑜伽修法中祈祷上师时，上师是关在自己对面的徐公矮。当初讲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你们肯定会问这个问题，你关在一个方向没问题，关在一个方向没有问题，你上师在你的头顶上，安坐在你的头顶上的虚空跟你是一个方向，是这样子的，没有问题。不是说对面的虚空中，是自己上方头顶上方的虚空当中，这是安坐的时候的一种修法。然后呢，修上师瑜伽祈祷是在对面的话，这个地方的话你们就看你们修的是哪一个了。你比如说你修那个上师瑜伽素食加持，整个这个光盘坐的时候是观想上师在自己对面的虚空当中，那本身这个光盘坐的时候就明明白白上师对着自己嘛，对不对？那我刚才我讲的意思是我们平时下坐的时候，今天主要学了行住坐卧四方面。那么这个安坐的时候呢，上师在自己头顶上方的虚空当中，实际上就是坐在自己的头顶上面，跟自己是一个方向的。观上师仁波切时，就观上师视线，我们众生看到的法身，你能看到法身啊，不得了哦，色身吧？打错字了，可能我们众生所看到的法身可以吗？是色身吗？法身看到，你要能看到法身，基本上就可以获得成就了喽。法身指的法性应该是色身吗？是这样子就可以了。还有什么呢？灌顶可以令破誓言筹补清净吗？怎么理解？就是说本身依靠这种能成熟的灌顶的力量，可以使得自己的这个失毁誓言的这些过患呢得到一种清净的功德。就好像怎么说怎么理解呢，我说的通俗一点啊，说通俗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比如说受戒守戒， 那么这个受戒的时候呢，它就起到一种作用和功德力，这种功德力就是可以亲近自身的这个业障，增上功德的力量，跟这个显宗的受戒是一样的。那比如说出家众的话，他每半月还有诵戒，他每半月诵戒的话，他就起到了亲近自己，比如说平时守戒呢，毕竟因为凡夫人他相续中有烦恼，那么他有时候呢守护的不清净，这样子的话他通过诵戒的这种方式就可以亲近，就跟这个显宗的这个道理一样，所以密宗的这个也是起到这样的作用。当然这个除此之外，平时自己经常念那个百字明忏悔呀、这些呢就是也是很重要的啊，也是很重要的。护持十相见解的自相，哎，你们很喜欢问这个问题，不同的地方我都有所解释啊。护持十相见解，这个十相就指的是法界本性，用语言分别心啊，它都是我用语言怎么去表达，它是一种手指，那么并没有指到真正的月亮，手指不是月亮，只能是一种引导。那么这种实相的离二取的见解，如果要在自相续去感受的话，那是需要相当的这个福报，还有这个实相的见解摄持之后有这个修力，才能够自相续当中去体会的。所以这个自相，所谓的这个自相，就是指的在你自己心相续当中能够现前这种实相的境界的这样的这种自相，然后你去护持它啊。说到这儿就觉得难了吧，所以呢这个只能说是语言给你们表达一下，要想现前这个境界不是很容易的，不是很容易的，道理上明白就可以啊，一个信心去圆取，目前我们只能是这个方式。还有问题吗？让我说的有学道友可能不太敢问了，呵呵，不敢随便提了是吧，有点凶啊。看看修法如意宝的上师瑜伽直接能够得到法王的加持，遣除所有委员吧？当然咯，还要修持一千万遍的莲师心咒吗？啊，这个的话是你们没有那个分清楚。我们说呢，任何一个修法，比如说你修的法王如意宝的这个上师瑜伽素持加持，它这个修法仪规里面没有要求念一千万遍莲师心咒。那么如果你现在修的是前行五加行的这种上师瑜伽，那么它要求按照传承上师的这个要求，要修持一千万遍的莲师心咒，它整个观想的这个，从观想的这个次第和这个修法仪轨，乃至于它的这个修行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不能够混在一起的。这个不能修，我以前尤其强调修法的话是不能够混在一起。这个修法里头不要求你观这个光，那么其他的修法当中虽然有，但是你不能随便往里加，也不能够随便把这里面的需要修的内容随便减，这是不能混的。你就看你修哪一个了，这个就好解决了。如果你是按照前行的这个要求修，那你观的这个对境实际上都是莲师作为对境，你念诵的仪轨也是不相同的，那么最终的这个一千万遍的莲师心咒的要求就要去尽量的行持，是这样子的。上师瑜伽修法中祈祷上师是这个问过了，这个也问过了，好像没有问题了是吧。没有在网上得到上师灌顶，如何观想也是上师的加持。哎呀，这个因为没有得到上师灌顶的话，那实际上还是自己的因缘不具全嘛。自己的因缘不具全的话，那么现前的这种委员，早现前总比以后上师真正的开始给我们不是那种结缘灌顶灌正儿八经的顶，你没得到，可能你这个委员依靠这一次就遣除了呗，是吧。你以后的话就有可能就说这方面得受真正，你比如说对自己的对这个上师有信心啊，对所达基上师有很大的信心，你确实想在上师面前得受真实的灌顶，那么以后的这种得不到灌顶的委员因此而得到遣除。既然已经没得到了，那么就是说这个啊，在这个后面的话自己好好的努力去培福啊，然后呢这个对于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修行加行方面的话，好好的这个自己呢具足这些这个符合标准的一些因缘，那么到后面的话真正的上师真实就是给这个，后面不是因为道友们要学密法，上师肯定要首先要有这个灌顶才能够得受密法嘛，所以这些因缘的话肯定就是以后就不会空耗掉了，你肯定是能够得到的。所以既然已经，换句话来讲啊，我这里还是说一下，学道友呢确实没有得到，那没得到呢就 也只能是这样子了，不要过度的去焦虑，不要过度的焦虑，时间长了，如果老是在这个方面一直纠结啊，那么反而成为自己心里面的一个障碍，那就不值得了啊，那就不值得了。顶礼法师第八式修法中，不为助胜意之一味寂灭，如何理解？你们问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实相的疑，八识修法，我现找啊，不着急，很长时间没答疑了，今天时间稍微长一点没关系，看一看八识个修法，安忍度，不对，不是安忍度，八识修法，观修大事八大发心，大事的八大发心。愿我生生世世中断除一切损害众生之行，不为助胜意一味之寂灭。这个地方啊，如果用在这里的话，不唯一只是助于胜意之一寂灭，它这个地方主要是一种发菩提心嘛。发菩提心的话，它就是说这个这里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是自己只是安住在这个胜意寂灭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境界当中而不度众，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的，你要看它用在哪里啊？是这个角度来解释，实际上就是侧重的，就是生生世世呢，不是只是自己希求一种寂灭安乐，而是呢这个再再去利益众生的那个含义，在用在这个地方呢，是这个角度来讲的。还有，早晨起床后不洗脸能打坐吗？哎，问的真细啊，随你自己喽。洗不洗脸也要问。你要觉得不太好你就洗嘛，你要是觉得不习惯，你觉得早上起来就特别想打坐，就是不想动的话，你就没有洗，那就没有洗呗。原则上面的话，就是打坐前不是他都有那个先这个就是佛堂上面要有这个五供啊，这些供佛的什么的，如果是做这些供养之前最好能够洗脸刷牙，这个是比较如法的，这个道理应该都懂嘛。这个也要问，这个也喜欢问，我说可以的话从此以后就不洗了是吧，绝对没过失，我就不洗了。好有意思的，你们问的问题有时候觉得好可爱哦。破誓愿者应该不可以接受灌顶啊？怎么亲近破誓愿者应该不可以接受灌顶者怎么亲近罪业，这个我在前面的这个百字明里面讲了很多了，没好好听辅导啊，好好的去亲近罪业嘛，就是你这个多忏悔，就是比如说我们退一万步来讲哦，破誓愿者真正的明显的这种破誓愿者，他是必定要堕入金刚地狱，而且呢我们前面讲的密宗的誓言，它的守护它是有期限的对吧，它还有一个这个伪誓越誓毁誓的那个期限性，那跟别解脱戒是有区别的，这个前面都学习过。那么如果说我就说的最退一步讲啊，假设这个情况破誓愿者呢，他是三年之后都没有忏悔的，那彻底他是要堕金刚地狱，是不是就破罐子破摔呢？不是，我记得以前辅导我说过了，还是应该多忏悔，这样的话最起码哪怕是堕金刚地狱，他也会有这个时间缩短，罪业减轻啊，不是这个痛苦减轻啊，这个就是说能够迅速从金刚地狱出离的一些这个好的一种结果出现，这都是忏悔的力量嘛，对不对？怎样亲近罪业？如果这个破誓愿者啊，我们前面在讲那个百字明的时候呢，就讲到啊，比如说越誓怎么忏悔，伪誓怎么忏悔，还有一种超过三年的无法忏悔，都讲过了。所以就觉得你们没好好看书，老让我有这个感觉，我就不高兴。请法师开示修上士瑜伽观想往生莲师刹土是否与求生极乐世界相违？我好伤心啊！我说了，我想了这么多法，净土也是我讲的，净土里面的这个观修观音菩萨和这个莲花生大士实际上是一个本体，在净土藏传净土法当中明显的宋词上面的一些教言，而且净土法当中那个宋词里面不是讲的吗，就是说比如说我到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之后呢，我上午什么去往这个什么，他那里就有那个叫名字叫什么了，乌金妙福州啊是什么，然后什么去往莲花这个杨柳宫什么，那个宋词里面就有什么呢，就是我到了这个极乐刹土之后呢，我可以在依靠我的这种神通 功力，瞬间就驱往其他刹土听闻这个这个亲近佛尊的这些教言，然后呢很快的时间又能返回到极乐刹里面，就提到了莲师刹土。而且从我们这个上师在净土藏传净土法教言里面讲的话，其实莲花生大士跟阿弥陀佛就是一个本体，讲过这个道理哦。讲过这个道理，所以怎么说是跟这个还相违呢？就我们从不从这个角度上讲啊，换一个角度，三十一切诸佛本体都是一个，三十一切诸佛的清净刹土，为什么有一些是琉璃世界，有一些呢就像比如说极乐世界，它是由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珍宝黄金组成的，有一些呢它是这个比如说还有其他的这些刹土，它有它不同的象征。我们在经教当中可以看，以前上师都解释过，这是由于众生的根基意乐不相同，所以佛陀给他换现的这种这个刹土的相呢就不相同，以此呢就是让众生有一种趋往愿意趋往的心态，都是因为所化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佛陀的诸佛菩萨化现的刹土才不一样。从他们自己本身的角度来说，刹土与刹土的这个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没有任何区别的。这一点的话，我们这个通过文思的这个角度，一定要记住，再不能有这种排斥的这个心态了啊！不一定是你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有时候我说话有点，是不是有点冲啊？你们不要难过啊，心里要堪忍一点，我说话比较直接一些啊，不是说这个责怪你们，但是从这个教理上来讲呢，你们以后碰到这个问题，或者有一些道友还不懂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跟他们把这个道理要解释清楚，心里面打消这个疑惑，单单有这个疑惑的话都没办法往生哦，还是很麻烦的。从本什么诸佛本师什么普贤如来无量大悲神变之中显现诸佛刹土，诸佛圣境四身本师，这句话如何理解？四身本师不是前面讲的这个法报化以及这个本性身，它其实上都跟本师是无二无别的，就这个意思。这个实际上你们对这个话很难懂吗？觉得是不是觉得特别难懂？四身本师是什么含义？这个四身是指的佛陀的这种四身，实际上呢他这个一个本体从不同的侧面而安立四身，是这样子的。这个以前我应该我先看看其他的问题啊，看看有没有这个本师的话，其实就是指的是我们的这个本师普贤如来，实际上是无量无二无别的。就是我们说三世诸佛，实际上他的这个究竟来讲的话，是一位一体，没有别别他体的这个角度。可能这些都有点相关于圣义的啊。如果大家闻思过一些中观啊，还有这些法门的话，就比较方便一点。但是呢，如果单纯只是学前行，可能对这些问题是比较疑惑。我们就说呢，一真法界，这个法界的本性呢是一位一体的，所以说呢没有别这个他体的这种不同的相，这个就是从这个就是说本性一位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四身的话，只是说从佛自身分了这个四身的这个，它是从不同的侧面，比如说有些是从这个法性的空分，有呢是从这个法性的明分，有些呢是从观待于清净眷属呢而显现的报身。那么这个报身实际上是法身的一种流现，有些呢是从这个不清净眷属面前所显现的化身，它也是一种流现，就是如同这个月亮的影子一样的这个月影的这个像，这个角度上来理解四身，实际上就是佛陀这一个本体，是这样子的，只是观待不同的侧面而安立的这个四身，是这样的。那么本师还是指的普贤王如来，也就是指的是佛的这种境界吧，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五加行数量完成了，感觉质量很差，进入密法修学，还是重新修五加行？这个我还是觉得这个问得很好的。你们，我是这样建议的，就是说不光是说我个人这样建议，就是真正的这个以后你们这个五加行按照标准完成了，但是可能很多道友都觉得质量上面并没有过关，那么后面我们有因缘进入密法学习，这个确实是很好的因缘。但是呢，如果你要想在这个密法中真正得到一种利益的话，那么五加行最好还是多修，以后有机会再修一遍，再修一遍。而且尤其呢，就是首先在这个法义上面 啊，自己呢真正的这个好好思维过了以后呢，啊，如理如法的去修的话，那个确实是事半功倍啊，这是很重要的。五加行最好这一辈子发愿就是活到老，这个修五加行就修到老，这一个肯定你是能够这个一个很好的修行人，而且呢绝对有机会获得解脱的，这个特别重要。我们山上的很多道友都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思啊，在私下里面自己呢在这个方面是下了很多很多功夫的，就是在潜行上面花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反复的去传习它。我看到个问题，上师传窍诀的灌顶是几级灌顶？没有这种说法，没有这个说法。以后你们学了密宗的时候会懂得，灌顶它有相关于世序的灌顶、行序的灌顶、瑜伽序的灌顶和无上瑜伽序的灌顶，不分几级几级啊，高级、特级。不过没关系啊，以后这个学了密法之后就懂得了。啊，五加行修圆满，但观修未完成，不知可否入密法修行。那这个得要问教务处的安排哦，教务处是怎么安排的？按照这个规定来走。五种他圆满中，五浊中上师在讲义中讲，见解浊是出家众，烦恼浊是在家人。具体的理解角度，请法师开示。见解浊是出家众，烦恼浊是在家人。这个的话只是从这一个侧面嘛，但是的话它有其他的这个理解呢，就是不管是见浊还是烦恼浊，总体就指的是五浊恶世的众生都有这些特征在。这也只是从那种一个侧面上面来说，比如说这个作为这个出家众的话，他主要是真正的这个续佛慧命者，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但是他对于这个真实的这个正见呢比较低劣，或者说不圆满，就叫见浊嘛。那如果是说这个烦恼浊是指的在家众的话，那么他就是说在家人的话，到了五浊恶世的时候烦恼特别的粗大，这个就很明显，他肯定是从某一个侧面来进行安利的。但是总体来讲也都可以包括，就是包括不管在家出家人都符合有这五浊的一个特征啊，都有这个五浊的特征。还有什么问题啊？差不多没有了哦。上师说要随身携带前行引导文，如果将引导文内容放入 P4 携带可以吗？只要你方便看是可以的，你如果带着个 P4 走也没有电脑去看它的话，那就跟没带差不多哦。所以要知道上师让我们随身携带前行引导文，不是说只是要求有这么一个动作，目的是我们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哪里，每天最少能够翻个两三页，好好的思维法义。你如果放在 P4 里面，你能看，当然是可以的喽。哎，当然是可以。如果不看的话，这个还是有问题的。如果五加行的数量完成了，但哦，这个说过了。啊，如来密传是佛对佛菩萨的传法，可是佛与佛不是功德一样吗？为什么还要普贤如来对他们传法呢？这个可能不是这么个理解方式啊。这一点的话，我们到后面，我们讲到如来密传的时候呢，再跟大家解释啊，再跟大家解释吧。这堂课呢，今天还没有学到这里，不是这种理解方法啊。应该 P4 和法本一样了，不要放在腰部以下。哎，这倒是吧，咱能尽量的放在高一点的地方，这个还是好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我看上面我都答过了，我看有没有。好，可以了，我觉得全部都答过了。好吗？那我们今天这个答疑就暂时先到这里，好吧？如果以后你们也不要管我，我有时候说话又比较直接，那比较这个冲一点，不是很好听啊，道友们别介意。如果真的觉得心里面难过的话，那我这里诚心诚意的忏悔，没有这个意思啊。我有时候呢经常在网上辅导，把你们当作道友和朋友，所以说话相对来讲比较随便一点，所以说你们还是畅所欲言，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啊，这样倒没关系啊。那好吧，今天我们这个辅导呢就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南德于坦迦尔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格那齐瓦隆彻巴 这辈子里走啊走啊笑，文殊师利用门之不先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不现殊身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世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